欢迎走进
暗黑森林。
哇，一进来就超
多
人声音，对。好，大家应该现在就已经听到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因为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就是这礼拜会有两位特别的神秘来宾， yeah. 那就是 Joanna。
I'm back again。
然后 Anna。当然有我荣中豪，还有
嗨，我是 Ruby。
我们今天就非常的热闹，有四位，然后也是。一种 reunion 的感觉，
真的 超级 reunion 的感觉，
真的很 reunion 的感觉。
今天麦克风一定就会爆爆爆爆，
我已经看到他已经爆的那个，对，只要笑的话，我们要往侧边笑，对，
往上面笑。
而且我们现在早就真的是已经离麦克风很远了。
对，可是你看他那个爆，真的很爆，
对，很爆，
没有关系，大家。反正我们会试着控制我们的笑声，
还是我们要组一个团体叫很爆，
很爆，对，就那个 podcast 整个时间就一直在爆音，然后根本听不到重点。好，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各个的正面面包。那谁要先开始？哦，完全没有正面的事情。
我可以先开始，我刚刚在、
哦、好来，
我在楼下刚刚有想到，
来
会有两个，对不对？
对，
那我先讲一个，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前面两三个月就在美国嘛，然后就是因为疫情也不能去哪里，然后就是常常只能待在家里面，然后我就进步了非常多我的裁缝功力跟刺绣的能力。
哇，
对，
厉害，
到时候会有照片，我会
哦，你帮
我的狗做了衣服，
哇，超可爱，
还有刺绣，
所以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你在那边有多无聊。
哈哈哈哈哈！可以跟自己讲话。
哎、欸，刺绣，哎，这个的确是要到一种真的是
无聊到
无聊到的最高境界才可以的。
现在我们先跟很爱刺绣的朋友道歉。
对对对，我们开玩笑，刺绣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兴趣，
是艺术品啦，艺术品不一定要无聊就能做，
没错，
很疗愈啊，其实。
Yeah， 而且
你有照。图片做吗？还是你就 freehand 这种？
毕竟我也是有蛮多时间做 research 的。Oh. 对，但是我可能会像我做那个小鸟的图，我就是去看了50种我喜欢的小鸟。
哇、
wow. ，
就是反正没有人赶我时间，
你就慢慢来弄。其实有的时候有这种的空间，也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棒啊，
很奢侈，
对，
對
真的，
好像回到100年前，
嗯，
或是更久。对，
我就是看到 Anna 去美国之后，因为你住的那边是很多就是很大自然的那些的环境、
嗯，
然后就看到你的狗在各式这种大公园就是大便，就是你说
这也是我的正面面包之一。
对，
你是说你会把它的便便就是拍下来吗？
我这边也有照片，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从机场出来，因为那个因为。他家住在 Colorado， 但是不是在 Denver， 是还要从 Denver 开45分钟。
嗯，
然后台湾没有直飞的机场到 Denver，、嗯、所以我们是飞机先飞到 LA。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让狗飞了超过10个小时的飞机，我自己的心里没有办法承受我们要再让它转机，所以我就说你就坐飞机到 LA，、嗯、然后开20个小时的车来载我跟狗回去。这中间我们有休息两天就是、嗯、就是住在那些很像就国家公园的、
Motel、
对对对，
超棒的，
对，可是感觉也是会有杀人犯之类的，
对，
就真的是那种
对
那种 motel， 然后中间就是会经过很多就什么 Utah 州啊什么的地方，
这听起来好棒哦，
对，然后就是只要在 Google 上面看到说，哎、欸，我们要进入一个国家公园去，我说好，好，下一下我要让狗大便，
让他有机会可以在
这样子
在国家公园大便，
对对对对对对，
把那狗看起来多开心，
对。
对，
大的超开心的，
超开心，超开心。
大便本来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雀跃的大便，
没错。
他大完，对，他大完也是会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清爽
的。真的，那这样子让我就直接接到我想要分享的正面面包。
OK，
好，
是跟大便有关系。
对，就是呢，我过去那一个礼拜。我就便秘了很多天，真的。然后就
我可以体会这个痛苦。
对，然后你知道那种便秘一整天已经算了，但是连续便秘2天，然后可是呢，最闷的就是，其实你每天都还是有上厕所，但是就是上那么一点点，
哦、
然后你就会觉得还是有一堆，就是一堆屎在肚子里面的感觉，就会真的会很阿杂。
嗯，
所以后来我就是多喝了一些水， 然后就是一次就把它上掉了，我就整个就很开心。然后那一整天，我就整个人就是四处飞，然后觉得
你多喝了一些
水，身体变得好轻盈了。没有，不是一杯水，是我喝了很多水，我就觉得哦，真的是
真的要多喝水。
对啊，这样太幸运了，一点水就解决便秘的困扰。
对啊，
你喝了多少水？
我喝了真的蛮多的，而且就是多吃一些绿色青菜。然后就觉得哦，我的人生又光明起来了，
真的真的真的没错没错，
对，这就是我的正面面包。
正面面
讲到水，让我想到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我好像之前有跟 Joanna 讲，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她听大家说哦要多喝水才对身体健康。那段时间因为她的青春痘长得满脸都是，因为青春期嘛，然后她就觉得哦很懊恼，她很想就是快点好，所以她就听说要喝很多水，她去 Seven 就是买大罐那种，就是比。
大桶，
要带去露营用的。
他一次喝了两桶，
好恐怖、哦！这是会
水
中毒吧？
就水中毒了。
Oh no！
好像不知道后来他下场怎么样，但是就听到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很心疼。所以大家虽然他是说要多喝水，但是就像任何的东西要。进入我们的身体，适量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对，
没错，不要超过3000cc 就好了。
真的，真的，
对不对？
对。然后我自己的正面面包是今天晚上要吃北京烤鸭，
好开心、哦。
而且是免费餐，免费餐，因为是我室友他的、工作上面的一些，好像是有谁要请谁什么什么，反正哎，我没有去 care， 就是他
就没有跟你
对，反正我去就是要吃，
认识
就是
鸭，
对
对
对，
那是我的非常正面的。
那你要吃那种，就是它就是一片，然后你要包在里面的那种，对不对
？Yeah， 然后放葱啊，还有小黄瓜，哇，它太好吃了。
那你一定要吃超过三个。
我一定会
啊！
你知道大家平常就是有那种圆桌，就哄大家会客客气气。我就是第一个就伸手，然后大家如果我会留在那边五六分钟，如果没有人碰，我再去吃。因为反正最后很多次在那些场合，最后就会被收走，然后就没有人吃。
啊、
我就觉得不要浪费食物，就算大家觉得我没有礼貌，我就没有浪费食物啊。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像我也是一样，我很不喜欢浪费食物、可是我每次看到像这种我喜欢吃的，然后就剩下那最后一块，对不对？那我当然会礼貌性的，像 我先生呢，他就每次会误会我，因为我每次会说，哎、baby, do you still want that?、
Uh-huh.
这样子，然后他就以为说我在逼他吃完，
是
但其实我问他是因为
你
不
吃，
我要吃，所以这个部分不要再误会我了。其实我真的不爱浪费食物，但我其实也想吃。
你就跟我一样，直接去吃就好了。
对啊，真的讲那么多，
别扭了。就变成了，
我最近的那个大便状况还蛮正常。
很好，这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会让我们一整个礼拜都很正面。
我最近大便状况也蛮正常的，心情蛮好的。
我最怕的就是我觉得要去上厕所，就真的去上了厕所之后才发现，只是放了一个屎屁。
大家应该比较多这一集一开始要听这些。
有些人可能在吃
东西，这个就是 reunion 的真谛。
对，没错。
你们现在可以知道我们私底下都在聊什么东西，就会很不健康的东西。好，杰瑞，你念我们第一个听众的正面面包。
Okay, 好 ，OK， 这是来自于 YUU 的正面面包。嗨，亲爱的蓉蓉与 Joanna， 你们好。潜水了很久，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写信给你们了。很喜欢听你们两个人讲述不管是真实案件或是恐怖的经验故事，你们的声音都非常吸引人，能够很专注的沉浸在情境中。每当听见你们分享真实犯罪的案件，探讨犯罪者的心态或成长背景时，我也总是很好奇，也特别喜欢听你们对这些人的想法和见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会接触到所谓的飞行，就是非法的非行为的行，飞行、
这种事也可以简称、哦、
对啊对啊
OK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非法行为，他就是说飞行少年、
应该是、
所以我是说行为偏差的人，
对对对对，
说明是一个说法，最新的说法，只是我们都太老了、所以没有跟上、
你不要讲出来
要让我补一个负面泡面。就是我昨天跟朋友吃饭，然后大家就在想说钱要怎么付，然后就有人刷卡嘛，有人从口袋直接拿那种折成长方形的纸钞，然后我旁边就有个朋友就是 LINE 给我，然后就是说他已经把钱给我了， 然后我就说这怎么用，他说就 Line Pay 啊， Line 的钱包可以直接转钱包、然后我就说怎么 这怎么用啊，这太新了吧，然后就说拜托你到底是有多老，这种事情都不知道吗？
对，真的，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然后我就说那现在 LINE 那个里面你给我的钱我要怎么用啊，他说你就拿去便利商店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我就说那我要怎么按啊，然后就说、你现在就是跟我在跟我妈讲话一样。所以我们真的
我懂，
因为我之前我也是被我朋友就说哦，你直接用 LINE Pay 给我，就我光是申请那东西我大概申请了前前后后大概五个小时。
所以是要跟信用卡连在一起，
就
是
要绑定，然后你现在要我重新解释对不对，我真的没办法。
OK 好，
可能要五个小时，
反正就要绑定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真的要一下阿桑，
因为我阿桑还没有用过 Line Pay， 所以你已经比我前进。
对
OK， 回到飞行少年。
那是因为我们老了不懂这个词。
okay, 对
我们刚绕去那里了。
OK， 但他有解释，也就是未满十八岁却触法的青少年。对，我的工作是提供他们心理辅导与諮商，每一个工作天我几乎都在与恶和偏差的价值观中拉扯和拔河，与他们工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真的很重要。很多学生年纪不大却经历了很多甚至相当成熟事故，对于才刚毕业工作一年的我，他们都是社会大学里的学长，只要心中的那个平衡感稍微倾斜，很容易不小心认同他们的歪理。这个还蛮难的。
对
对啊，因为你会想同情他们的处境，可是你又知道其实在 like in the big picture 或是对于社会上来说什么是比较促进社会的，
因为一个社会公认的一个道德观，
对，
如果那个标准就是不符合的，那你要认同他们或同情他们，你都会跟自己一直有一个心灵上面的很大的挣扎。
对，与此同时我也会看见这群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悲欢离合，他们如何艰困的在这家庭或社会中用自己的方法生存，也会因为他们的故事而生气感动或难过。他们经常在社会上被贴上标签，被视为败类，但如同你们说的，故事有很多的面向，我偶尔也会感受到每个收获在此的少年不全然都是纯粹或天生的坏人，他们有血有泪，有自己的故事和理由，尽管不是每个原因都能够被接受。和一般的学校相比，这里工作环境显得死气沉沉，虽然很多人没有说出口，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从不相信这些孩子会改变会变好。环境对孩子的不信任导致孩子也不相信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希望，因此这份工作时常也让我觉得没有效能，让我常常陷入低潮。我经常不知道怎么能继续提供这群孩子协助，或是常常会想我们是不是经验太少了，根本没有办法协助他们。大概就是在这低潮的时候我接触到你们的 podcast。原本一开始我只是对你们讲述犯罪案件很有兴趣而收听，但你们穿插在节目中的正面面包和后来出现的负面泡面内容都相当鼓励我。
OK， 我们刚刚讲的正面泡面超空虚的。对不起。可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是需要被空虚的，他们就是希望有那种空虚的感觉，让他们不用去太用大脑。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疗愈的感觉。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多聊一些大便的事情，對對對對，
像我们不会用 LINE 之类的。
对。 OK，你们提醒了我，在生活当中 yeah, Ruby's right， 在微小的事情都能够成为一份正面面包，带给自己愉悦和开心，而学习和负面泡面相处也能够从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获得一些经验，或许能带来新的正面面包。因为你们的节目，我也试着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挖掘正面面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学生的成长。 Oh, this is so meaningful.
Yeah.
尽管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也会把这份改变收藏起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讨厌星期一的那一集节目当中提到，有些人发现自己的错误而想要改变，或是在变好的路上不小心又跌了一跤，因为社会的压力一些挫败而放弃变好，或甚至像故事中的那位朋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等。这些压力真的很沉重，但在我的工作里却也很真实。 孩子们还年轻，但真的好多人却觉得自己就那样了，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蓉蓉说的那段话，甚至为这些事情而掉眼泪，都让我好感动，也在手机前眼眶泛泪。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分享给我服务的孩子们听。谢谢你们这么温柔，谢谢你们让 我知道还是有人会相信他们能够变好，谢谢你们愿意再给他们一点机会，谢谢你们也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有勇气继续在这段让孩子有机会变好的路上陪伴他们走下去。谢谢蓉蓉和 Joanna 看完我这篇有点杂乱无章，是念冗长吗？
嗯，
冗长还有点不知所云的信。最后我想说，你们的不只分享了故事，也给予我许多的鼓励和能量，真的很谢谢你们。哦，这是圣诞节的时候，
对对对，
祝你们圣诞快乐，平安健康。
好棒哦，好感动哦。
谢谢，
我觉得青少年会很喜欢这个 podcast 的，因为我想说我是青少年的时候就蛮喜欢听一些鬼故事跟杀人犯的故事。
对，
然后中间我们就穿插这种感人的东西到我的头脑里面。
的确，因为身为青少年的我也非常喜欢
是不是
用 line pay 有障碍的
青少年。
对，你知道，就是刚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讲的每一句话跟里面的每个含义。
嗯，
因为我像我自己也是，我在乎的东西有时候我不会讲出来，可是突然间有从某一个方面，就像比如说你们的 podcast 一开始有影响到很多人，我相信很多人的感觉也是一样，就说，哦，我不知道原来我心中关心的东西，我觉得我平常拿出来讲，可能人家会觉得哇，你怎么那么的好像你好死板，怎么想这么多严肃的事情？但其实我们真的都会关心的一些事件，
嗯，
大家不一定会拿出来讨论，
嗯，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在用借由这些故事，还有真实案件的分享，硬要逼迫把这些东西搬上台面来讨论，那你就是用听的方式来感受到，原来你不是一个孤单一个人，只是在想着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难怪会有很多人会很有感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正面面包，然后像我每次我跟蓉蓉开始录这几集啊，其实每一次我做出来之前，我还想说我有正面面包，
他就直接说我负面泡面一大堆。
真的啊，对不对？就再怎么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你永远不知道他说不定已经便秘一个礼拜
了。Exactly，
对，心情也很多很多的不顺遂，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也会觉得哇，你知道，真的有一点点的互相影响的正面的感觉，真的很棒。
嗯，
听到我觉得好，I'm so proud of you guys.
I'm proud of us. I mean， 今天有我们四位，就是你们
是大家一起的，
对，我们是大家一起做出这个 podcast，嗯，不能说它是有多么伟大的一个节目，我们真的也是从兴趣开始的。
嗯，
可是在这个整个旅途中，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有让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影响。
嗯，
所以听到像这一位听众他做的工作其实是算是非常辛苦的。
对啊，
对，他必须要一直用就是不是可能大众社会会有的一些想法看待这些，这一群人。
嗯，
可是他一定要用很客观的方式去面对他们的 一点一滴。可是他就是我们的讨论当中他可以找出一些跟他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我是这样的想法，
嗯，
有其他人，然后不只是我们四位，也有其他就是听众也是有这样子的那种的感觉。
嗯，
所以有一个空间让他们觉得有归属感，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暗黑森林一直以来的一个主轴。然后其实我选这个信的时候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会看前面跟看后面，因为我想中间让我也有惊喜在中间，因为我不想全部都先念得死死的。所以刚刚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会念到那么多的东西，然后我就刚刚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讲话，因为很有一点
很感动，
对，很感动。所以就是 I'm proud of 我 I'm proud of everyone， even 听众在做这些事情，
嗯，
我也 like我不觉得 ，I don't think 我可以做他的工作。
嗯，对，
但是他，
嗯，
他
真的不可以。
Yeah， 可是他就在用，他就是在做，所以我觉得还好有他这种的人。
嗯，
对，
嗯，真的，
谢谢你。
嗯
啊 ，But Anna， 你不是 ，I mean if you feel like talking about， 对啊，因为 之前 Anna 有跟我们分享，就是她跟她先生在美国，现在就是照顾，
她是在做社工的工作，
社工的工作，哦、对对。
但是我做不到了，我本来以为我做得到，她是在照顾，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样说法才可以让我们不要觉得是就是用词有点在轻蔑别人还是什么的、嗯，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名词搞到最后都已经被我们用坏了，就是。就是智障啊，低能啊、嗯，他们本来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
对，
但我们都一直拿它来骂、嗯。我上次有跟我朋友讨论说，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 special needs、嗯。可是现在在美国，大家也会用说你是不是 special needs 啊？就是他们也把这、嗯、对吧？
也把它变成一个去骂人的一个话。
对
对
对，
那总而言之，我们这些形容词没有任何其他意思，他们就是智能有障碍，或者是。他在照顾人就是智能有障碍，或者是他们有很严重的自闭症啊，或者是、oh. 对非常严重的 OCD 那个叫什么
强迫
症，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有些是小的时候已经因为他的心理有点问题，然后被家长用不适当的方式就或者是没有照顾他、mm-hmm. 对，然后他们就是被社工然后政府救出来的，然后现在就是可以被安置在我们的家里面。他们的工作形态就是这个孩子会住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就是变成是他的监护人、
oh.
然后他早上就是会再去他们的日间的 program 之类的、嗯、可能会在里面读书啊画画玩游戏什么的、嗯、对。然后他们的实际年龄其实从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人都有，
真的、哦、
对。只是他们应该是说，我觉得这我听说的好像是这是 Colorado 他们自己的一个法律，就是他们希望人被绑在床上的这种精神病院可以尽量的被清空，希望他们都有人权。
嗯，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就是有社工可以把他们带回家，然后照顾他，然后你们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等于当他们的家长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天啊，这个工作听起来很适合我哎、欸嗯。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我先生才是没耐心的那个人，就我就完全搞错、嗯，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就每天没跟他们吵架。因为他们就是，其实他们是很高效能的孩子，只是情绪非常容易很高或很低、
嗯。
然后我就是会很容易走心，这样我想说，我刚刚对你那么好，你现在那边跟我生气，
对
对。然后我就变成是真的很一直在跟他们就是。在那边吵，
陷入情
绪，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好，你不跟我说话没关系，我也不跟你说话，变成是，变成是这样子，就是我会自己很气很气，就反而是他真的很有耐心，然后他会帮他们想，就是一系列反而是很适合他们的活动。就是我先生，我本来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爱整人的人，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超级适合把他那些莫名其妙的。开玩笑的想象力用在这些孩子身上、嗯、就是譬如说他要鼓励那个有一个女生，就是他已经习惯自己是穿尿布的，因为他懒得去厕所尿尿。
七岁、
啊、他实际年龄是27岁，但他的智商大概7岁到10岁、
哦、
可是其实我觉得他某些记忆力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那个像这个女生，就是他的爸妈就是也是比较低智商的人、
嗯、
可是就也不小心就是生了很多孩子这样子、
oh.
所以他从小的观念跟教育其实就是爸妈一直都是交错的、
嗯、
对，所以他、嗯、像那时候他对我也是有很严重的歧视、
嗯、
就是他一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很开心我来了、嗯、就是有一个女生可以来陪他，可是他会常常我在跟他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常常跟我说我真的很想相信你，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因为我们刚认识所以他才会这样讲，但是他会很热情的邀请我去帮他洗澡啊、嗯、帮他洗头啊之类的、嗯、对。然后可是我到后来才发现，他说我真的很想相信你的后面一句是因为你是亚洲人、
嗯嗯、
就是我妈从小就是跟我讲说亚洲人就是会吃猫吃狗什么之类的，然后
其实也是有对
也是有一些趴数在里面的，但是我也是这样跟她讲啊。
It's not wrong.
对，我也是这样跟她讲，她就因为我
无法反驳、欸、
对，我带着狗去，然后她也知道我有猫，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知道有很多就是亚洲人会吃猫吗？你要小心你的猫，你的猫现在放在台湾安全吗？我就说安全啊安全，但是我的邻居不至于会想吃它这样子。对，她就是她的观念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从小就是在爱与包容的环境下成长，他一定是一个其实是很美好 的小孩。
嗯，
然后就譬如说他就是很容易懒得尿尿，或是他是很极度的躁郁症，所以他每天在家里可能就是过嗨就会一直狂尖叫，然后
你是说 bipolar 吗？他真的是 bipolar。
对，然后他生气也是狂踹墙壁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有点不小心尿出来，所以他也习惯包尿布。
嗯，
但是他就是我先生就帮他出了一个叫做UDD， 就是 on diaper day 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如果你今天一整天都完成这个任务，晚上就可以换一个冰淇淋这样子。然后就有帮助他蛮多的。
你的先生就一直要有很多
的，他就是平常是很有创意的人。
嗯，
然后我们都不想理他，因为他们只有想一些很无聊的，就没想到就是用在这些孩子身上
就很有
用，
就一点都不无聊的
东西。对，然后就譬如说，譬如说他看到我，
所以他有跟你玩。
他平常有时候不是，他就会想一些有的没，然后我平常会觉得他很无聊，
用在 Alan 身上吗？
就是他很喜欢跟我开一些无聊的玩笑，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他很无聊。可是就譬如说我们在后院整理院子的时候，然后问那女生要不要来帮忙，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譬如说叫他去捡狗大便好了，然后他在捡的时候，我先生就会立刻叫我打开电脑，立刻帮他做一张奖状，就是说他是一个荣誉捡屎官。就是等他捡好，我们就是用印表机印出来，然后给他说你看我刚刚帮你申请的这张表，是来
什么公司，真的好有
创意哦。是一个就是什么清洁的公司，然后以后，
哦，这个好棒。
你现在已经有这个履历表，所以你以后要去应征一些跟清洁有关的，你可以拿这张给他看。然后那女生就很开心，就说我要把他表框挂在我房间。
怎么
对，就所以其实他的那个脑子很平常爱想一些有的没的，
这就是他的工作，就是他可以给他，
是上天给他的一个 gift，
对，
很适合。反而是我常常就是他们太吵，然后我就会过去跟他吵架，就说叫什么叫啊，然后他就说这样啊，然后我们俩就变成像同班同学这样子。
嗯，那就至少你现
在
知道你可能不是最适合这个空间。
我不适合，
你也是很有爱的人。
对，但是我也有帮助，我也有变相的，就是帮助他，就是我想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很在意别人说出来的话跟用词那些的。嗯，所以他有时候就很生气，在那边发怒，我就说我再不要住在这里，我讨厌你们，我现在就要出去，我恨你们，我再也不要住在这里了。
嗯，
然后我就会走过去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意就是讲出来的话要做到的人，所以我现在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不想住在这里，你是不是真的恨我们。
嗯，
然后他听到我这样认真跟他讲，他就会说好啦，我应该是只有一半啦，因为我刚刚很生气。
嗯，
对，
所以你也有你的方式。
嗯，我有我的方式，可是这个方式就会真的变成是我是很认真的跟他们对话。
嗯，
有时候我就是不小心
太认真
太走心了。对对对对，
我完全了解，因为我每天都在对我
女儿走
心。这样跟小孩真的，他们每天我女儿哼都是妈咪不让我怎样，然后我就会很忍不住说哼还不是因为你怎样怎样。就是一样，
就是你的那个智
商。对，我对他的，对，我马上立刻被拉下来。很容易被影响，不知道为什么。
好，那今天 Anna 你是不是有要分享一些
我想说我就把上次消失那一集的先讲啊。
哦，好
啊，对
啊，
不然我一直在讨论
消失的那一件。
对对对，
那我先讲案件，然后最后我们再讲就是消失。因为有一次是我们刚好三个人在录的时候，
这个是你旧电脑的时候，
对，旧电脑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录都已经看到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然后就聊聊很开心，然后 Anna 跟 Joanna 我们结束，而且就谢谢你们走进暗黑森林，拜拜。然后哇，录的好棒的一集，好精彩，哈哈。然后我就对啊，然后就看那个电脑的时候完全空白，
就是一个灵异事件。
嗯，
对，然后他们两个还在继续聊，然后我很像装的很像没有在慌张，可是
手很抖，
然后手超抖的。然后反正最后我就是很逼不得已就要跟他们承认说，刚才那一集录完之后都没了，
而且录了两个小时。
对，
好可怕。
对
对，这个我以前我有一次访问，我那时候在做半夜节目，那时候是在飞碟的晚上，那种半夜两点到六点。
嗯，
然后我都要请来宾，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请那个梁咏琪、嗯、然后呢每次要来他不是都会时间就是给最多只能给你不到一个小时嘛、嗯、那你毕竟录一个小时的、嗯、大概你差不多录三十多分钟就好了，
对，
结果 我那天我还特别跟他聊得好开心，那时候还是盘带哦、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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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然后就是聊得超精彩，我想说你知道我问到很多很棒的东西这样，就后来那个我转那盘带着我后面也是讲完之后啊谢谢 Gigi 梁咏琪，然后一转身我就准备要把他按停的时候就发现他根本从头到尾没有转啊！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整个大崩溃，然后结果后来机器就说：“哈，那这样怎么办？那我都已经来了，他们也要宣传呐、啊。”那我就说：“那可不可以？还是我们就还是大概再录一下？”那我就想办法就隔节隔这样子，所以他又坐下来，又再多录了十分钟。但是你知道那精彩程度就没了。
天啊，那个真的是我们在录音的人的那个，像我 在
最大的噩梦，
对，真的
超大的噩梦。
我在电台，好像我第三次的专访，因为第一次你很谨慎嘛，第二次你会很小心，第三次你就觉得哦比较放轻松，就是第三次好死不死我就忘记按录音，可是那个还好只是一段，然后那个人很 nice，、嗯、然后我就很 like 不好意思就说。我们可以再录一次嘛？可是那个心脏真的 会跳出来、啊、
而且对方就会觉得说，那我刚刚自己也讲得很好，
对。
然后你要在我重复的话，我真的没办法。所以这第二次虽然有再录一下子、嗯，就是整个感觉就是很制式，你知道吗、嗯？就也没有讲出个所以然。所以有现在我想要确认，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录？
有。
现在电脑都放旁边，
对。好好好，我还有个乖乖，乖乖还放在这里，
让他乖乖。
好。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1990年代。那刚才其实 Anna 有提到，就是他狗狗有到某一个州，然后大便在一个国家公园
，Utah 州
，刚、哦、好这个案件也是在 Utah 发生
的国家公园，
因为它真的是很多山，然后很偏僻的一些的地区、嗯嗯。好 ，Utah 呢，中文是犹他州，嗯，对。然后这个是要讲一个家庭，他们是叫 T 的家庭。那 T 的家庭呢，他们算是环境还不错的，然后他们就是除了自己的家之外，他们在犹他的、某一个山上一个区域有一个木屋、嗯、所以他们会在每一个冬天的时候，差不多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会去这个木屋，而且那边一定会下雪、嗯，下雪的时候就不能开车上去，他们一定要开那些雪上汽车、嗯、对，所以算是一个真的蛮偏僻的，那周围是有一些其他的木屋，但是中间隔开的是距离也是蛮远的、嗯、那这个整个地方，因为我看那个影片真的都是山，都是一些溪流啊，都是一些树，然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以 Tida 的家庭的妈妈来说，她说这个地方就很像是、地球上的天堂，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嗯、而且他们真的都每次都很期待，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一起过，跟这个一家人一起过圣诞节。你可以想象外面都是白白的，然后你圣诞节可以就是围绕着那个火炉，然后就这样子一起拆礼物、嗯、
好有感觉、哦、
很有感觉，所以这个是他们很期待的一个时间，一个时光。嗯，那他们有给这个木屋一个名称，它叫 Tida's Tranquility， 就是宁静之地。嗯，宁静之地。然后他们这个木屋呢，它离就是最大的马路有这个 3.2 公里的一个距离，所以是蛮远的、嗯、所以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陌生人会过来这里的、嗯、他们就是住在一个蛮单独的一个地方、嗯、然后这一次呢，这个案件发生的当天刚好是圣诞节前的三天，然后有五位，一个是20岁的 Lene， 一个是他妹妹16岁的 Tricia，然后他们的妈妈还有爸爸跟他们的外婆，对，所以他们五个人先到了这个木屋，其他的亲戚会陆陆续续的后面，就是越靠近圣诞节的时候再来。那其实在22号前一个晚上呢，他们是住在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就是去那边住了一个晚上、嗯、因为他们要在那边再做最后一些圣诞节的 shopping、嗯、然后据说在当天的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回到这个木屋之前， Tricia 就是16岁的妹妹，她其实有跟妈妈吵一个架，就是为了一些小事情，你知道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会为一些
每天都可以吵啊，
有的 对每天都可以吵，为了任何的事情就可以去吵架、嗯、然后反正她有说她其实很想跟他妈妈就是说对不起，但是因为他一转头看他妈妈的时候，他那个荷尔蒙的情绪又上来，他就决定又转头不跟他妈妈说，就是 给他妈妈一个拥抱，他就没有做这个事情、嗯、所以缺席了就跟他的爸爸 在一起，然后因为他们要分开两个不同的雪上汽车再骑上去，所以缺席了16岁这个跟爸爸在比较后面，而且他们要在做办其他的事情，所以是姐姐 Lene 跟外婆跟妈妈先上去到这个木屋，所以外面的天气是真的很冷，都是雪嘛，对不对？在12点半的时候呢， Lene 跟他的外婆跟妈妈到了这个木屋的时候呢， Lene 说他的手非常的冷，你知道，你应该知道，就是那种天气旁边都是雪，你的那个冷会到你的手已经开始有点痒，
感觉手指会断掉。
对，所以 Lene 就跟他妈妈说，你可以快点开门吗？我想进去，就是快点洗一个手，想让我的手就是暖起来。然后他妈妈就开那个门之后呢，一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楼梯， Lene 就跑进去，跑到最上面。那跑到上面的时候就是厨房嘛，他就看到冰箱旁边有一个影子飘过去，所以他就说，哎，是不是表哥还是表姐之类先到了，所以他就跳出来说 Boo， 想吓他的表哥，结果不是他表哥，是一个戴着面具，就是那种盖住脸的那种，然后一把枪对着他，穿着一个灰色的毛帽，然后他是不认识这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就吓死了，然后他就跟妈妈说，妈妈，有人在抢劫我们，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是来抢劫，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就是从楼梯要上来的时候，从他们的卧房有走出另外一位，然后这一位是有戴着厚厚的眼镜，然后也是拿着一把枪，然后对着妈妈的方向，然后他们就跟妈妈跟外婆就说快点上来，然后叫他们就是一起在厨房那边等着。好，那这个时候外婆她就坐上那个吧台，就是因为外婆可能害怕到她已经站不起来了，那妈妈就站在她旁边，然后二话不说，其中一个拿枪就射死了妈妈，直接射死了妈妈。然后射死妈妈之后呢，就马上把枪对着外婆的头射外婆的头。然后外婆还站起来哦，可是站起来之后，她又被射了第二枪，然后就直接掉到地上。所以现在 Lene 她已经慌张了，因为根本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解释，就做出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时候Lene他就跟他们两个说， 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就打电话给救护车，就是救他们两个，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让我就至少救我的妈妈跟我外婆，因为他们现在两个已经躺在地上了，已经没有在动了。然后这个两个犯人呢，先介绍他们是谁。第一个是一个25岁的男孩子叫 Von Taylor， 我会一直称他 Von。Von 呢，其实他是在这个两个月内才假释，因为他之前有犯过的罪就是加重的抢劫罪。然后另外一个戴眼镜的是21岁的 Edward Deli， 我会称他 Edward， 他也在假释中，然后他之前的罪就是纵火罪。所以他们两个刚好有在一个为犯人重返社会建设的那种中途宿舍。他们刚好在那边有碰到彼此，然后觉得两个还蛮聊得来的。那这个宿舍其实是为了可以让这些假释中的犯人可以去找工作的。但是他们两个都决定，我们两个一起走吧，我们走出自己的路吧，我们离开了这里。然后 Edward 呢，他的亲戚在这个木屋的区域是有自己的木屋，所以他们两个其实一开始打算只是去这些几个木屋，然后去看可以进哪一些，然后去抢他们的东西，去偷东西。所以刚好他们看到这几个木屋的人都还没有来住，他们有看到就是 Tida 的家庭，就是那几天都有在那边嘛。然后他们不是前一天晚上还住在 Salt Lake City 吗？这个盐湖城嘛，所以他们就等他们离开之后，就进了他们的房子，就等了他们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 Lene 他已经就是很害怕很慌张，然后一直求救，他们都不理他。然后这个两个犯人他们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他们的尸体呢？然后他们就把就是外婆跟妈妈的尸体就是拖到阳台，然后就把它放在阳台那边，然后他们也把 Lene 就是手绑起来，然后也把他的嘴巴也盖住了。那这个时候 Lene 还没有被盖住嘴巴之前，他就想说，完了，我的爸爸跟我妹妹他们也快到了，而且他听到那个雪上汽车的声音，所以他就立马跟这个两个犯人说，我们在山底下面有我们的车子，我知道钥匙在哪里，你把我带过去好不好，我带你们去车子那边。因为他有听到这个两个犯人他们在讨论说他们想要找一个车子，然后 逃离这个地方。嗯，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把人类带起来，然后要把他带去外面的时候呢，他们就也听到了那个雪上汽车来了，嗯哦，就看到爸爸跟妹妹这样子过来。那爸爸妹妹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事情看起来不太对劲，嗯，然后进到那个车库的时候呢，就是戴眼镜的那个 Edward 就拿枪出来对着爸爸说，就是你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不要做任何的傻动作，否则我会射你，嗯，然后从后面就是 Vaughn 他已经拿着那个大女儿 Lene，嗯，然后拿着枪对着他的背，也让爸爸知道说我们现在有枪，所以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嗯，这个时候他们就对爸爸拿枪说，你现在给我们你身上任何的钱，然后给我们任何钱的时候，这爸爸就掏出来就差不多105块美金，嗯，就把那个钱就给他们了，就说你要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就是不要再做任何的事，就是不要伤害到我们，嗯，然后这个爸爸给这个钱的时候呢， Vaughn 他就直接对 Edward 说射死他吧，哦，然后说射死他的时候呢，Edward 他就拿枪，就是要按那个枪的 trigger 的时候呢，嗯，他就按上面那个部分，嗯，那个的部分叫做拉上枪的扳机，嗯，然后拉了两次，可是似乎很像他可能有点犹豫要杀这个爸爸，哦，然后这个时候 Vaughn 就觉得很不耐烦，就拿他的枪直接射爸爸的头，哦，然后射爸爸的头之后呢，爸爸就垮到地上了嘛，然后这个时候 Trisha 跟 Lene 两个就在抓狂，在已经吓得吓死了，嗯，看到人类是看到他妈妈跟外婆都死了，现在他们两个面前爸爸也被射死了，嗯，然后爸爸躺在地上的时候呢， Edward 跟 Vaughn 他们又站在他的上面，然后又拿枪射他的头，嗯，射了第二枪，
oh，God， 好绝望。我在想那个圣诞节前三天的时候我们是有多么
开心
兴奋的，
对啊，他们就是我看那些影片，就是树下面有超多礼物，就是他们准备要跟大家交换礼物，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时间，在一个短短的这几分钟就发生那么恐怖的一个事情，而且是完全没有头绪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好，那这个时候 Lene 他就觉得我爸一定死了，因为被射两枪而且都在头部，他一定死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两个犯人他们就看这个两个女儿，然后这个两个女儿他们两个就有一个互相的，虽然没有讲话，他们两个就看彼此，嗯，然后大女儿不是说我们下面有车子嘛，嗯，然后因为他们两个犯人是需要人家帮他们开那个雪山汽车，所以他们就命令这个两个女儿就是要带他们下去下山去坐那部车子，嗯，好，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开了两个不同的雪山汽车，然后有一个是在 Lene 的后面，然后有一个是在 Trisha 的后面，他们就开始开下去了，嗯，那开下去的路程呢，其实妹妹 Trisha 她是比较野心的一个，她心里在想说我可以就是用就是把她甩下去，
甩，
还是我可以撞一个树就是把她撞开，嗯，可是她一直想说，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姐姐怎么办，
对，
他们手上都有枪，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嗯，所以只能配合他们，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恐怖，就是逃离的机会也许是有，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做什么样的决定会不会也会导致你害了你的自己的家人，嗯，你自己爱的人。
你说妹妹才十几岁，
16岁，嗯，可是她就是比较，我觉得她生存能力的那个比较强，哦，因为其实姐姐就算看后面的，嗯，OK， 至少爆雷是他们姐姐没事，可是姐姐后来就是专访的时候，嗯，她连 even 已经过了20年，她每次讲到这些的部分，嗯，她还是有很多的创伤，就是他讲到一半，他会突然就是没有办法讲下去，嗯，你可以，
yeah，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他 一辈子就是很大的一个创伤，嗯，所以这个两个姐妹他们在骑这个雪上汽车已经快到车子那个时候呢，因为到了大这个整个区域的大门口，到了那边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他们的叔叔，他们爸爸的弟弟，嗯，然后叔叔就是一个，就看他专访，就是一个 like Hey guys, how are you? Hey, what you doing? 就是那种傻叔叔，傻叔叔。然后
这种人好像在各种文化里都存在，
都有。对，
所以他看到他们一起过来，他就看到是他两个的子女，他就 Hey guys, how are you? 就挥手对他们。然后这个两个女儿，他们两个也没有沟通，可是他们就知道不能跟他们的叔叔有任何的眼对眼，你不要跟他打招呼，就是要装的不认识他，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认识他的话，说不定他会被这个两个杀人弄死。
对，
然后他们就开过去，完全不看他一眼，然后那个叔叔就有点受伤，怎么完全不理我？
不愧是傻叔叔，
对，而且叔叔
没看到后面是什么，
他看到两个人，他说：“哎，他们两个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怎么带男朋友来？
而且都带着那个。”
在枪跟面具。
对,
對,
對, 對啊，为什么会
现在年轻人好奇怪？
叔叔到底多傻，气死！
那反正就叔叔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奇怪，然后那个两个犯人确实有问这个两个女儿说：“刚刚那是谁啊？”
还说不认识路人，
说我们不认识，那个应该只是这里的那个邻居，
怪叔叔，
就是一个
怪
叔
叔，
他只是一个邻居，就是个过度热情，想跟我们打招呼而已，就是不要理他。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到了车子了，然后这个两个犯人就是命令这个两个女孩子也上车，所以两个女孩子也是上车，坐在后面，然后两个犯人坐在前面就开走了。那开走的时候，这个叔叔又走到车子，因为他还是很好奇，跟着屁股嘛，然后就是皱眉头，然后又在挥手，他们怎么在开我的哥哥，开我哥哥开走呢？所以他又想挥手，然后挡住车子，可是他们就不理他，就开走了嘛。然后叔叔就 越觉得越不对嘛，然后还没有反应转过来的时候，他就又听到有一个雪上汽车，他就转头看，他看到有一个人没有穿着穿着很少的衣服，然后脸上都是血，然后我也没有戴手套，然后他觉得这个天气那么冷，怎么没有戴外套呢？然后他越看越看，爸爸还活着。
Oh my god！ 头被打两枪还活着，
还会开着 snowmobile。
对啊，
对
啊，
对，
这是爸爸要救女儿的心意，
真的。
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没有离开之前，为了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证据，他们其实有拿那个，因为他们不是有雪上汽车嘛，那个其实需要很多的汽油，所以他们去拿那些汽油，就是洒整个房子，然后他们想把所有的证据
烧掉
，然后爸爸不是躺在地上吗？其实那个时候爸爸在装死。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现在不装死的话，他们一定会杀他。他没有想到他们又补了第二枪，可是还没死，他们已经拿汽油也洒他的腿，所以火开始烧的时候，其实爸爸的腿也被烧到
了。
所以他就一直装死，
他就装死啊，就一直装死啊。反正爸爸后来就是因为动作够快，他们骑走之后呢，爸爸就马上起来，然后跑去洗澡，然后把那个汽油跟火洗掉，然后把衣服脱掉，因为可是他赶着要去追上他的两个女儿跟犯人，所以他没有穿上其他衣服就这样子骑出去。
哇，
对，
他怎么可以就是头里
里
面被中了两枪，到底是什么样？
你的两路，我觉得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们会想不到，我们有那么
惊人的生存能力。
对，而且你想，这是你两个女儿，被这样子就是绑架绑走了，然后
你的意志力应该是你的头脑，现在全部都把你所可以用的那个资源都导向去做这个事情。
没错，而且爸爸，你知道这个时候，因为他没有戴外套，也没有戴任何的手套什么的，
他结冰了。
他结冰，你知道他的弟弟看到他的时候，他说除了他眼睛已经肿起来了，然后脸部都是血之外，他发现那些血现在已经变成冰柱。他说他看到他真的就是他记得就是这个画面。好，这个时候呢，
傻叔叔被吓到
了，傻叔叔被吓到，但是呢，
明白道理了。
但是呢，我们不要小看傻叔叔，
有多傻，
因为这个时候傻叔叔看到爸爸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联想起来不对了，所以他必须要追上那个车子，所以他就把他的哥哥就是挖起来，然后马上把他轰上他的车子，然后就直接就是飙车想去追上那个车子，追上咯。
有没有先报警？
这个时候因为90年代的手机其实
没
有，有手机开始了，
很大的手机，
因为他们家环境不是不错嘛，所以他有手机，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地方没有什么好
收
讯不好，所以他们其实一直找不到好的手机，
而且是那种很大块像砖头的那一种，
差不多，对，
就是那个比较适合拿来丢人，
对，可是车子开太快，你丢不到别人，
对，
所以
丢到掉在雪里面，
对，
没了。
所以傻叔叔，其实傻叔叔有名字是 Randy， 但我比较喜欢称他
傻叔叔。
对，
所以傻叔叔这个时候呢，因为一直找不到讯号，可是他又一直要跟着那个车子，他不能让他们离他太远嘛。可是他又不敢就是撞他们，还是做任何太靠近他们的动作，因为他知道这个两个犯人有枪，他们如果要的话，他们可以直接转头就把两个子女弄死。所以现在叔叔整个就是担心他的哥哥已经差不多奄奄一息在车子的后面快要死了，他必须要有协助，所以他一直很着急想要找到就是有好讯号的地方，刚好开到某一个地区的时候， 有讯号，所以他就立马打电话给警察。那其实这个时候警察早就已经知道有这件事发生，因为在他们木屋的那个区域，他们第一个枪射死妈妈跟外婆的时候，他们邻居
有
听
到
枪
声，
就已经报警了。
哦，还好。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有人要去木屋那个区域，但是现在他们才得知，他们现在在路上。
嗯
OK，
嗯，
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傻叔叔他就跟警察说：“我们现在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警察也是很聪明，很反应很快，很积极的说。你现在告诉我们的这地点，我们马上就派我们附近的警察马上去追。然后叔叔就跟他们讲，我们已经讲到那个地区的时候，他就说我需要一个直升。然后一讲到这个又没有讯号，然后叔叔这个时候他就选择要继续追吗？还是要快点找其他方式来救，就是他的子女跟他的哥哥。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转进去一个加油站，用他们的电话打电话给警察，跟他们说我需要一个直升机，快点派一个直升机。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就是车上，就是这个两个犯人的车上。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他们开的时速有144公里。对，所以要知道他们开是多快，而且是雪地上。
100 miles, 90 miles per hour,
非常的快，而且是雪地，所以你知道要会滑。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女儿 Lene 跟 Trisha 他们很害怕，因为除了就是可能会被射死之外，也许也会撞到车，有车祸也是会死亡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注意到旁边就有一个警车，刚好是在开反方向，然后这个警车突然就停下来。就 U-turn 就跟着他们车子，因为他有被通知，这就是他们要追的那个车，所以他们这两个犯人就开，很着急开，又左右的，然后很危险的状况之外，然后因为有够警察来了，他们就把他们。就是把他们推到 shoulder， 对，下面就是一些就在山谷，所以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是刚好他们在那个地方是 OK 的，然后停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超多的警察。那个 Lene 是说，他一看上去的时候，在那个山坡上面的时候，就一大堆警察拿着枪，就是跑到他们的方向，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不是穿警察的衣服的人也来帮忙了，所以大家的反应就非常的快。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会觉得这个 Edward 跟这个 Vaughn 他们应该会就是拿枪就是对着警察，然后跟他们尬了，但其实他们超胆小，就立马就投降。所以这就是警察他们就说这两个人就是非常的胆小，他们只是在他们可以控制的状况之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神，但是一到碰到一些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把握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 像老鼠一样，就是整个就害怕，就不会有任何就是想去反抗。所以后来的好消息就是 Lene 还有 Trisha 是没事，他们是没有太多的伤口，就是 有生存下来。那爸爸也是，爸爸就是有去开刀啊什么的，都没事，所以他也是痊愈，所以那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好消息。那为什么 Vaughn 跟 Edward 会做这件事情呢？没有理由，他们只是做一个计划，我就是想要杀人，
对，
我就是想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警察他们去这个案发现场的时候呢，除了找到外婆跟妈妈的尸体之外，我看到一个画面，我真的觉得 wow， like wow， 那个画面真的很难不去想。就是因为你知道妈妈死的时候，她是躺在客厅跟厨房那个地区，因为她的血太多，就是有怎么讲？已经
渗入到
楼下的那个车库，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车库的那个血滴下来，可是它已经变病柱了。
哦，哇！
所以 I don't know， 我看到那个 I was like，
对啊，
真的太恐怖，真的太恐怖了。然后警察他们在这个案发现场除了看到这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证据之外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摄影机，一个以前那种录影带的那种摄影机，所以他们就看这些录影带有哪一些的画面，他们就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家人就要准备圣诞节的一些很开心的画面。但是没有想到一播放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两个犯人 Vaughn 跟 Edward， 就是 Edward 就拿着那个摄影机对着 Vaughn， 然后 Vaughn 就是一直嚼口香糖，是这样然后就拆开这个家人的圣诞礼物。
哎，这一切太像电影情节。
What you get? I don't know. 这样子，而且他 I don't know 就很，
因为他们的角色真的很讨厌。
对
呀、
啊，真的。
Baseball card 这样子，因为拿的是棒球的那个卡，就是在讨论这些很跟杀人没有关系的，但是就是已经把这个事情当成像是他们的游乐园那种感觉。 Yeah, 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最惊讶的是 they didn't have a reason.
Yeah.
然后他们最终想要做的事情是找到一部车子，然后一起逃离美国，可能去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那是他们最终的计划。然后就杀人只是一个
顺便
多一件事情。那讲这个整个审判过程。Van 呢，其实他很快就已经认罪了，因为其实所有的证据啊，那些东西都已经很明显，就是说他杀了，就是妈妈跟外婆。对，所以因为他没有其他可以去反抗这样子的起诉，所以他就直接认罪。因为本来他们要用其他的一些罪来判他，比如说抢劫。还有绑架，还是警察在追的时候也不愿意被拦下来，不配合，这些罪他们就最后就是取消，因为他已经认罪，就是说他有杀了这个妈妈跟外婆，所以他最后拿到的是一级谋杀罪。几天之后是 Edward 另外那个犯人的审判过程。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有要姐姐 Lene 就是还要拿起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官有叫他这样做，这个法庭有这样做，叫他拿杀人犯拿的那一把枪，然后要示范他当天怎么杀他妈妈跟他外婆。
这个法官也有点
有必要吗？
他是想要
有必要吗？
煽动那个
有照片，有照片是 Lene 直接拿枪是这样子对着。就是空气，可是他就是在示范，就是当天那个Vaughn 做出的动作。那其实人类后来觉得很不 OK， 他说为什么他们要逼我已经那么创伤的一个情况，叫我要做出这样子的动作？
对，没错。
对，但是Lene 跟他的妹妹 Trisha 他们是真的完全非常的配合，然后也是把整个情况描述到清楚到没有任何人有疑问，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如此的。所以 Edward 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要说所有杀人的那个动作都是 Vaughn， 而他只是配合 Vaughn， 然后他没有拿过枪去射任何人。你要记得妈妈跟外婆是 Vaughn， 然后本来是 Vaughn 叫 Edward 杀爸爸，但是后来是 Vaughn 不耐烦的自己 去射那个爸爸，所以 Edward 呢最后他拿到的是二级谋杀罪，因为他没有去杀妈妈跟外婆，所以其实这个也让两个姐妹非常的不爽。
对啊，
那其实因为 Edward 那个时候他以为爸爸死了，所以在这个整个审判过程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让下一个我们的目击者出现，然后爸爸就走进来，他说那个姐姐 Lene 说他看 Edward 的表情是看到鬼一样那种惊吓，怎么
因为他并不知道他爸爸有生存下来。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Lene 有一点得意，就觉得你看你以为你赢了，但是你还是输，因为我爸爸还活着。
为什么我现在还是很想知道他为什么爸爸可以活着？
对啊，
意志力。
Oh, okay.
而且 no，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头部的伤是最致命的伤，但是呢，有的时候一个枪它如果是对你的头的那个距离是够近还是够远，就有某一个距离是就算直接冲击你的头，那个子弹其实因为它你的头部的骨头很硬，所以那个枪它那个如果太远的话，那个它有够的那个 velocity 力道是可以穿过你的头，没有错，但是如果太近的话，它还没有足够那个 force 可以透过你的颅骨，所以它会就是这样子有点划过去那种感觉。其实我有很多案件是这样子。那最后我要分享的部分是，反正 Edward 他因为 Vaughn 他已经判死刑了，所以他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
上诉
、那 Edward 一直到现在一直想要申请上诉，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可是他有曾经有写一封信给 Lene 大姐姐说他已经变了，而且他想要跟他说对不起，想要得到他的原谅。那其实 Lene 他有花九年的时间就是完全不理这封信，他就是觉得我不想面对，我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值得该死的一个人。
对，
据说那个时候警察下来要对那个两个犯人的时候，姐姐直接跟警察说 Kill him! Kill him!、把他弄死，他把我的妈妈跟我外婆弄死，杀、
啊、
快杀他。对，然后你看他保心里有保留那么多的怨恨对这个人，然后现在这个人在跟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如何真正可以用真心的去说没有关系？
我没办法。
但是他过九年之后，因为他也结婚了，也生了小孩了， 他虽然还是很遗憾他妈妈跟他外婆有这样子的下场，但是他还是跟自己讲说，我原谅他是为了让我可以放开这件事情，是让我可以有成长的机会了，因为我不想一直卡住在怨恨他跟责怪他的情况。但是我可以懂为什么 他觉得他内心过了九年之后他可以接受这个，可以接受让自己去原谅这个人，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这个整个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这个木屋对他们来说一直以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他们的妈妈从以前就超爱这个地方，都已经称它是地球上的天堂
，Heaven on Earth，
Heaven on Earth。所以妈妈那么爱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不能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他们不敢再去面对的圣地，所以他们选择就把这个整个房啊、这个木屋重新再去盖。所以他们 even 到现在每一年还是会一样，为了纪念他们失去的啊、外婆跟。妈妈还有爸爸也是后来得癌症了，所以也离开了，所以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的家人，他们每一年还是会回去在这个木屋过。
哇、
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很，
我觉得他感觉真的像电影的剧情耶、
应该是说很多电影就是拿这种真实事件来改编、所以才会觉得哦，感觉很熟悉、
但是就是有很多电影，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一个观众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那么刚好 怎么可能啊？太夸张了，但其实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That is true. 像有一次有一个案件， 我记得好像他们在找某一个女孩子的尸体，然后反正就是他们警察找了好像几个月，快一年都找不到这个尸体。然后刚好有一个人在飞那个飞机，那种模型，好像在飞模型飞机。然后反正在飞飞飞飞，那个飞机突然没有电，就降落到一个树丛。然后他就要去捡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尸体。可这个不就是 CSI 的一个情境吗？就是每一个 episode 每一集
开头都是一个很白痴的人不小心找到尸体。
对对 对，真的就是白痴的人。
但是真的就会这样发生，所以 it's incredible。 我就觉得那个整个就是让我觉得真的 like you said
truth is true， 就是事实比小说还要更奇幻奇妙的。
真的所以我也是从以前到现在，每次人家说哦，你写这种就是连续杀人犯的东西，那你一定是很爱看像 CSI 啊什么什么的。我老实说，我真的没有看，而且我不喜欢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虚构的。然后对我来说，我就是喜欢看真实案件，因为真实案件你可以从当中可以得到的更深刻的体验的原因是因为人生真的有很多事情是你必须要很深刻的去体验的。虽然说他用那种你知道写剧本的方式来传达同样的讯息，但是对我来说的震撼永远比不上听比如说蓉蓉刚才分享一个真实案件这种感觉，你说对不对？
真的很
对啊，那种打到心里你就觉得哦，这剧本写不出来的，真的。
好，现在是到我们的负面泡面的时候了。好，我的负面泡面是，我的负面泡面其实是我们的合唱团，就是这段时间要休息，就是让我觉得有点舍不得。对，但是我们休息不是，
可是只是暂时的，
只是暂时啊，只是两个月而已，但是还是会让我就是有一点 like
withdrawal。
对，因为我
withdrawal 叫什么？就是你对一个东西上瘾的时候，然后你要戒掉它，你会有那个什么，就是戒掉它的症状
期的感觉。
对，戒断期。
对，只是因为我们真的几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而且我们是真的很热爱音乐，然后一起去创造出这些的音乐，而且我们的音乐是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去创造出来的，所以那个其实那种的默契其实要培养。所以就是虽然两个月真的不长，但是还是会有一点 like。
对，因为我们的团长要去录实境节目。
真的吗？你们的团长是
就 Lara。
对，
祝福他，希望他就是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当然
Actually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节目，但就是是比赛吗？还是
我也不知道，只能先祝福他。
对，祝福他。对，祝他顺利，祝他顺利，祝他赶快回来。
对，没错，
因为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了啦。
是啦，
对，
就是很像放暑假，但是又同时很想念同学的
感
觉。对，不过他回来就差不多是暑假了。可是你那时候是不是就要回美国？
也不一定。
OK，
对，还不一定。
你就留在这里长一点，不要再跟他们吵架了。
就是现在有个好处，就也是有点像这样子。哦，那我就顺便接我负面泡面
好了。好
啊，因为我就是我。 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就是直接去隔离嘛，然后我隔离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小的套房，一个朋友家。然后我去之前我不知道那里是没有，对，就是看不到太阳的，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我刚到的前面两天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想说哇，我耳朵好放松，就是因为我之前真的就一直每天在跟他们吵架嘛，然后想说现在真的好安静，然后我就前面两天很快乐这样子。但是那个隔离的地方就是其实是住蛮多就可能老人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很成功对抗疫情的其中一个办法也是就是靠媒体的标题或者什么一直制造一些恐惧，那恐惧就会让我们很警戒，所以我们就会更认真的在做防疫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会对就是在做隔离的人非常非常的恐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也是我要做隔离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回去之前他们就在那个社区都贴了公告说几楼几号的人哪一天要回来他们要做隔离，然后就好像有些邻居开始抗议什么的，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带着 一坨那个病毒回来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我本来的幻想是说那我每天要叫 Uber Eats 然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我后来知道他们在抗议以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每天都很安静让他们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存在这样子，都连门都不要打开，然后我就是叫我家人就是一个礼拜可能一两次就是送一堆食物给我，然后我就在家里一直用微波炉这样子，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太安静了，然后
他们以为你死了吗？
又
对，然后就是因为台湾的时候很流行，不是很流行，就是我回来的那一阵子，就是有一些新闻就是在讲说有人隔离到暴毙，然后没有被别人发现。对，然后我的那一楼的那些住户们好像蛮多户的，然后有一天晚上就是我还在调时差，所以我大概七点就睡着，然后快要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就被敲门跟门铃声吵醒，然后我就已经很紧张，就心跳跳超快的，然后我就打开里面那道门的时候，外面就是看到是警察跟消防员，然后就说小姐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吗，然后就忙很紧张说什么味道什么味道，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然后就说好没关系，你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也没关系，那可能是隔壁，然后我就门一关想说哇塞，是不是他派来政府派来随机抽查我有没有丧失嗅觉之类的你知道就是 COVID 的一个征兆，所以我那时候就也很紧张，我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我就整个人都很紧绷，然后我就把里面的铁门开一点点，然后听一下说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每一户都问一样的问题，然后好像是有其中一个住户就是说他们闻到了很浓的臭味，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说
尸体的臭味吗，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像尸臭味还是什么的，就是
这个人是不是听暗黑森林，
而且
没有，有时候就是看台湾新闻就够恐怖，
对，要怎么知道那是尸臭味呢，除非你真的
是
知道，
他的说法就是说就是很臭，然后我想说会不会尸臭味啊什么的，然后就听到警察消防队都说可是我们都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然后他们就想说没关系，那就每一户都敲门
去确认，
对，然后去问，然后他们都说没有嘛，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可是他们最后都会加一句说啊，你有没有去看那个在隔离那个啊，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就是每一个邻居就接下来八个邻居他们最后一句都讲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就是
三姑六婆的力
量，然后我就觉得蛮受伤的，然后我就很想要在就是我这边，因为我门是开，其实我可以我讲他们都听得到，因为那个回音很大，然后我本来想说我没死我很好我想要引起骚动什么的，
对，
所以我就只能很委屈的在慢慢的那把那个门这样关起来
不要走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只是大家都比较谨慎一点，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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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觉得这个谨慎对整体来说是很好的，可是其实对我们的心灵来说不管是他们的紧张，
yeah, 一定会有影响。
对对
对,
对，
就像
他们紧张跟我们的受伤，其实都有点不太好，就对了。
Yeah.
隔离两礼拜不是像你想象的像度假一样，
yeah.
真的不是这样。
Yeah. 我本来就是对一开始幻想错误。
像现在我如果在，因为我有的时候鼻子过敏，所以我一定会打喷嚏。那打喷嚏以前打喷嚏，如果有人就是用那种眼神，就是嫌弃的眼神看我，我可能会直接讲过去，就觉得怎样是不能打喷嚏嘛。
对
对，但是现在。我虽然就是会得到像这样子的反应，但你会就是 会愣住一下，我会稍微去理解 ，OK， 我可以懂他们现在会比较害怕的这个时候，所以我可以懂他对我那个表情，他可能也是自动弄那种表情，可是是那种 like 把你看成很像你是一个 like
脏东西，
脏东西，对，但是 it's like 我真的是 I can't， 我打喷嚏不是我想要打喷嚏的，对，但是这个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些，
对啊，现在最怕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很喜欢坐公车，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坐公车就是还蛮方便的。对，然后我通常坐公车之前，我一定会就是把其实走出门就口罩会戴上，可是现在开始慢慢越来越热了，那我又是一个很怕热的人，所以我走出去没多久，我就会把口罩拉下来，就是喘一口气。那就像上一次，就是前几天我就上了公车之后，我等公车等了不到十分钟，可是我还是有等了一阵子嘛，那我就把口罩拉下来，根本没有发现说我是拉下来的，就后来我就直接就上去了，然后上去就是不到一分钟哦，就突然之间那个公车司机就用很大声，而且是那种超大声，突然之间很大声广播说，小姐请把我那个口罩戴起来，口罩戴起来，然后我还想说谁好尴尬好尴尬的
原来是我自己
，整个超尴尬的，然后就赶快这样戴起来。然后我在戴起来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很庆幸说，因为其他人也在想说是谁谁谁，然后大家一直在往旁边看，没有看到我这样。所以我
还好，不是说那位穿蓝色衣服的那个，
说我认出来，我认出来是 Ruby
小姐，我太尴尬了。
对啊，所以现在真的不能随便就是不遵守规则，因为真的不遵守规则，最后尴尬的人真的就是你。
我可以理解。
对，
那你们有什么负面泡面吗？要分享？
就是我又开始便秘没有？好烦。哦，那我知道了。我的负面泡面真的很肤浅，但是对我来说真的很负面。
OK，
就是我的脸上
怎样？
我的脸上有一颗埋得很深很深的那种粉刺。我知道你会觉得很肤浅，
那个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会痛吗？
就是现在在这边这一颗，
你是不是有挤？
有，我挤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一颗已经在这边超过半年以上了。
哇哦！
然后对我来说真的很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啊，就是像现在它是比较好像消下去的，可是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凸出来。然后你每次摸的时候，你就觉得
不舒服，
感觉就是应该很好挤，对不对？然后我就会陷入那种哦，我应该可以挤得出来的那种境界。于是我就开始手贱，然后手贱之后就是怎样挤都挤不出来，然后这边的皮肤就会一直重复被我这样刮破，然后又要等它好，这样，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整个人就每次只要是一摸到这个，我就心情就会立刻很不好。
我懂。
那结果前几天呢，我小孩才5岁，然后呢就突然间就对着他爸说：“Daddy, look, Mommy has something on her face。”然后我还想说什么东西，我想听他到底要讲什么，然后他爸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Oh, she has a pimple。”我想说：“哇，我女儿竟然会 pimple 这个词，pimple 就是青春痘嘛，这样。”然后他爸就很好奇说：“哪里什么？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然后他我还想说：“哦，他可能在想我，因为我脸上真的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 pimple 这样。”然后我女儿就很清楚的指出我的这一块。然后我整个人就是那种，你知道，一方面就整个心里很受伤啊，一方面我就很想跟他讲说，其实我也不想要这样啊。然后我还要那边很认真的跟他解释说，我跟你讲哦，这就是为什么妈咪跟你说脸一定要洗好，然后呢这样子，而且睡眠要睡得好，这样子你才不会脸上长痘痘什么什么，就他把它转变成一个那种教育机会，就是让他知道说，你知道，真的痘痘长出来之后真的会让你心情很不好，所以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目前现在还没有挤出来的一个长得很深的一个黑头粉刺。
还跟女儿说
负面泡
面，
负面泡面
长得很深的负面泡面。
對對對
女儿说：“你现在笑我，再过8年就知道了。”
真的，没错，真的很烦哎、欸！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很想把它挤出来？
那我完全理解，因为其实人家不会去注意，可是你自己知道那个东西在你脸上的时候，你会一直就是很抓狂。
对啊，然后我现在正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象，我等一下回家，我想要拿一个针头，
不要再摸它了。
就是
那个
手
面真的有东西吗？因为有时候他们好像已经被抠成，只是变成一颗肉牙。
对啊。
但是肉芽还是会让你想要把它挤出来、啊，
它挤不出来，它就是变成一颗，
你只会弄越来越
立体的，
越来越那个糟。你就要去找一个 医生来去看一下就好了。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I don't want to hear， 你知道吗？我永远都不想听到说，哎，你这个粉刺挤不出来，去找医生啊！我为什么要专门去找一个人帮我把粉刺挤出来？你知道我就会有那种你知道
没有？我超喜欢看 Dr. Pimple Popper，
看我觉得超，
我觉得好好看哦。
你知道吗？我上礼拜看一个超恶的影片，就现在很流行一些影片，是它分很像漫画，让上面一半，下面一半， uh-huh. 然后他就从下面的开始演，就是一个人脸的特写，然后有人用双手挤他的痘痘， uh-huh. 然后现在很多粉刺是它会很像一颗面面这样子，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哦、然后上面那个影片。就接着演，就是一个女生拉一条面，然后马上放在嘴巴里，
超恶心，
而且我连挤痘痘的照片什么，
我也没办法看，
我超爱看那些。
我之前网络上我会看那种，就是印度的医生，他就会帮那种大概。I don't know， 看起来七八十岁的，就是
超多粉刺，
就是他们就是可能从来没有对皮肤保养任何观念，所以他挤出来的那个鼻头的粉刺是不知道三四十年的那种。
看的时候会觉得很疗愈，对，
我一点都不觉得疗愈，
我也不觉得疗愈。我看到我整个人就是那种，然后我不是形容不上来的，一直我有点
我看那个影片，我看那个影片，他放的背景音乐就超 soothing 的。
真的很好看，真的。
我相信这世界上分两种人，一种爱看，一种觉得很累的。
只有分这样子，就人类只有分这两种。
对对，真的真的只有这两种。像对我来说，疗愈应该比如说看猫咪，
对，
我看小狗小猫这样的，那种什么挤粉刺那种好恐怖、喔，
真的真的会吐。
你有负面泡面吗
？Well， 这算是负面跟正面，但我本来有点想要把它留给正面讲，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负面泡面可以讲，就是我。过去几年就是非常的焦虑，就是反正 it just kind of developed， 然后我就是尤其对人际关系，我就是反正就是会有超多的
很焦虑的心情，
对，就是很多很焦虑的心情。那我最近就是看到一个部落格，我觉得当然我不能说长期它会有什么帮助，但我觉得至少看然后开始实施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哦、好像对我蛮有感触的。他就说，就是你不能把你的焦虑当成是你的敌人。他说，你的焦虑其实是你这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一个动力。
这不是迷因图吗？
是吗？
就是有个男生坐在角落，就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朋友。然后焦虑就说你还有我、啊。
对，
一样的概念，就是
一样的概念。
但
看你怎么想、欸，
对，看你怎么想。但他就说，就是不能把你的焦虑当成敌人，他只是其实 it's looking out for you， 所以你要从这个方式去想他。
哦，
然后就开始想说，
他不是个抵抗的力量。
对，我觉得好像还蛮有帮助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已经觉得哦焦虑很不舒服，然后我现在又觉得焦虑是我的错误的判断，我才会焦虑，所以我就会觉得那又加了另外一层让我更焦虑的事情。所以至少现在就会觉得哦，那我可以至少把我的焦虑当成是我的队友在看，但或许他不是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是来自于一个
防御机制，
对，他是一个要保护我的。
嗯，
所以至少从这边开始，我觉得用这样看，我觉得哦好像有一点改善，
对，
好像有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所以这算是正面。
对啊，我觉得这蛮正面的，而且你这样子讲，这个也让我想到我觉得可以顺便来分享一个，因为像我以前我曾经成功戒烟。而且是就是直接说戒就戒，没有借用任何的什么戒烟贴片或什么口香糖什么的。那我会成功戒的原因是因为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抽烟不是很重啊，或者是什么烟瘾不是很重，我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然后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观念跟你现在想要形容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想要戒烟，可是我一直无法去阻止自己想要去抽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抵抗。我越抵抗，然后我的那一方面的欲望其实就会越会把我打败，你知道吗？所以他的形容的方式就是说 OK， 你现在真的要开始有想要戒烟了，然后呢你从哪一天开始你说好，然后你就开始正视你想要抽烟这件事情，不是说你要跟自己讲说你不想抽哦，你知道吗？就是我说好，今天是礼拜一八点开始，我就要跟我自己讲说 OK， 我其实很想要抽烟，嗯，然后你先告诉你自己的脑袋说我真的很想要抽烟，然后让你的脑袋跟身体完全接受你真正的心中最大的欲望这件事情，然后你接受它之后呢，你的身体就不会觉得说你在违背我的想法，对不对？然后呢同一时间就是你承认它了之后，然后呢你就开始跟自己讲说 OK， 我现在知道真的我非常非常想要抽烟，嗯，我真的很想现在马上立刻拿一根烟过来，就一直不断的认识这件事情之后，就说可是我可不可以等个五分钟？嗯，我先试试看，我等五分钟好了，好不好？但是如果五分钟之后，我们再看看嘛。所以于是我就真的等五分钟。但这五分钟当中，你就不断提醒自己说 ：“OK， 我真的很想抽，但我要撑撑看这五分钟。嗯”所以等了五分钟之后，你如果真的还是一样很强烈的欲望，对不对？嗯、你还是一样跟自己讲说 ：“OK， 那我刚才已经等了五分钟了，那我可不可以再想办法再撑个五分钟、嗯？”因为有研究显示说，就是你最想要抽烟的那个欲望会大概维持个十分钟、嗯，所以等你超过了十分钟之后，你那个最强烈的那个欲望，你就会。
其实应该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对，所以我才想说，对，所以就是不管是戒烟还是焦虑还是忧郁，像我觉得这个样子的，嗯，跟自己的脑袋对话，等于说你不是要否认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承认它了之后，你反而可以跟自己想办法一起沟通，对，所以因为焦虑这件事情，我也是，像我才上上个礼拜，我其实我有跟蓉蓉讲，我们私底下有聊很多。然后生活上面很多遇到的一些人际关系跟家庭的部分，然后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黑暗面、嗯、我觉得现在有焦虑的情形的人真的非常多、嗯、而且每一个人说不定发生的时候都不知道，像我是那种哎、嗯、我怎么突然间胸口好痛，然后我会突然间莫名其妙，我连一个 GPS 带错路我都会 大哭，你知道，开始跟他大吼或什么的、嗯、就是我也会有这些很极端焦虑的一些状况，所以后来像我上个礼拜啊，就是也是发生，就是很焦虑，一整个礼拜都很焦虑。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原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你陷入焦虑状况的时候，你就整个就是很焦虑嘛，对不对？然后还好是，比如说我老公他就好好的跟我坐下来，就跟我讲说 ，OK，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正视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真的是为了什么事情在焦虑，我们就直接把它拿出来讲、嗯、可是你必须要承认说你的确是有焦虑的状况、嗯、我说对啊，因为我一直过去这一个礼拜我都不敢承认我正在焦虑当中、嗯、所以当我真的承认这件事情之后，我突然之间就整个人放松了、嗯、然后就放松下来之后，我就可以好好的把有什么事情是在困扰着我、嗯、什么造成我焦虑的事情，我就直接讲出来。那你一旦跟自己就是打平了这个战争了，你没有在跟自己在奋斗的时候、嗯、你就可以真的比较放松下来，这就很像是你刚才讲的那样子、嗯、就是你如果对一个人产生一个那么严重的仇恨、嗯、你一直放不下来，我觉得意思是都是一样的，
其实是对对外或对里面，
对，都是一样的。所以当然我是外人，我看到哦，如果是看到你刚才讲那种案件是自己的家人被杀、嗯、然后我要怎么放下那个仇恨，我是外人，我再怎么样讲也永远不会体会到他当时本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感觉、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点啊，像我那时候戒烟我就成功戒了，嗯，我真的成功戒了是因为我每一次要开始又想要抽的时候，我就会说哦，我现在真的很想抽、嗯、我现在真的很想抽，然后我先等一下看看，就后来就是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真的完全就是戒掉了。嗯，那我现在又开始抽了，但是我却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真的要戒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戒，因为我试过。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如果运用在你想要跟自己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就让自己不要这么的挣扎这么的难过、嗯、是不是大家可以试试看呢？
嗯，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道理，就是其实我们人类的头脑或潜意识最简单的就是它只会接受重点名词，所以你当你说不要，它其实不懂什么是要或不要，它只接收到烟而已。嗯，然后你就想说我不要抽烟我不要抽烟，可是其实它理解的是抽烟抽烟这个动作。嗯，所以你一直在拒绝的时候，其实你也只是在重复想这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你 你在抵抗，但是 你头脑里面想象越累积越来越高的，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是很好，就是我先去接受我现在就是正在很想抽烟这件事情，当你那这个阶段就是你要把你的情绪化为事件，就是哦，其实我现在就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很想抽烟，就是你不要再反抗这件事情。那当它变成这样的时候，你就只要接着去想说，哦，那我要怎么去解决它？然后你刚刚想的就是说等一下，其实这个就是人的欲望，它会有点像是肚子很饿的时候，你会有个巅峰时期，
对对对，
就想说我现在一定要吃，可是其实你大概等十分钟以后。你可能真的很饿，可是你可能只会变成说，哦，好像饿到有点累，但是我没有那么饥渴的，
对，
一定要吃到食物，就是有点类似那个。然后关于仇恨跟宽容是什么叫做就是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嘛，所以就是当你不原谅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让你的身体背负着仇恨的这个情绪，所以你原谅他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这个仇恨直接丢掉，所以那是。不管怎么样，那件事情对你是最好的。不管那个人，
yeah.
其实他有没有因为你的宽容而得到自由，其实那才是对你最好的。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在讲就是焦虑这种事情，因为影响最深的就是你自己嘛，对不对？那别人再怎么样跟你讲说，哎呀，真的你不用焦虑啊，
超烦，
不要想太多，
超烦的，你就可以
平常心，
你就真的很，你明明知道人家是为你好，而且他们讲的也是对的，你就真的很想说 shut the fuck up，I'm fucking anxious，OK，那种感觉，对不对？然后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当我自己知道我整个人情绪起来了，然后呢，我就跟我老公讲好，我就说我可以，我现在至少愿意承认，说我现在除了有真的有一些事情真的在让我很气以外，我还有在外多加的一些 anxiety， 就是让我很焦虑，所以这个就变成加倍的讨厌。那当我这样的时候，我至少会先跟你讲说。I'm a fucking bitch right now， 是没错。我现在 I'm really bitchy 现在，但是呢，我现在也很焦虑 ，OK？ 所以那我你知道这一点就好了，我们就先避开彼此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也答应我说他也会愿意这样子，所以你知道，至少我们从这样子的出发点，那两个人就可以先跟自己的心魔先战斗，先冷静下来之后，
爸爸就跟小孩说：“欸，现在不要惹妈妈。”
对，真的会这样，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自我调试的方式因为你不管是看心理医生还是吃药，其实他只是想要把你的心中的焦虑跟忧郁压抑下来那如果你还没有严重到无法自己去面对自己的这种，就可以试试看，把它当成一种训练。我觉得，对不对？
我还看到关于一个我觉得也很有帮助的，他就说，其实很多焦虑是来自于就是你跟自己的关系没有什么信任感。
对
对，他就说你要，well，这可能都是每个人自己不同的路，但就是要你要朝跟自己建立起有信任的关系，才不会一直觉得说 ，Oh my God， 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事情，所以才会变得很焦虑。
嗯，对对对，真的，
觉得这个节目还有观众，感觉现在我们变成那个 AA。
是啊，
大家都需要，大家都需要，
大家
都需要。
大家好，我是 Ruby， 我已经戒酒
三天了。
对对对对对，
做的很棒，
真的。
还是后面朋友你也做的。
一直都坐在那边不发言的朋友，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所以 Anna 其实今天也要分享，就是上次那一集
消失的。
消失的，
我今天想说，好 ，Ruby 没有听过，所以我就比较有劲可以重讲。
对
呀呀呀，
就是像你们刚刚讲电台的故事，立刻重讲就会觉得比较没有
很空虚。对
对，所以我今天终于有个新的没听过的来了，
在很好。
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我觉得它其实不像灵异嘛，就是上次你们讲的时候，就是而且想说，好像听 podcast 有一些人特别怕灵异故事，而且明明就人比较可怕，我也不懂为什么比较怕灵异故事。
因为你在听的时候，你脑袋里面想象出来的画面就是会吓到你自己啊。
我个人就是比较怕那个恐怖片拿刀一直杀人跟爆头的那一种。
对
对，就灵异故事我觉得还好啦。好了，反正这次也不是灵异的。总之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暑假，就是特别的衰，就是我们家人就是我爸爸跟我奶奶都住院了， 然后他们刚好住在两个不同的医院，可是也没有离得很远，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可能可能就是学校譬如说被当掉要重修啊，就是去上上课，然后晚上就会接着就是有时候就去看爸爸，有时候陪奶奶这样子。然后所以有一天我就是已经我爸可能已经住院可能三四天了，所以我已经也去看过他很多次。然后有一天我又一样大概傍晚的时候去那个医院，然后他其实是一个被重建全新的大楼，就是医院旧了也会更新一下自己，然后就变很高这样子。然后我就一样，就是大楼都是一样嘛，就是一楼可能会有两三个电梯，你就随便选一个，然后都会到同样的地方。
嗯，
所以我那天也是我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就随便选了一个，比如说中间的好了。我都是戴着耳机，然后用那种就是用手机听音乐，然后那个时候的手机也是蛮古老的，就是也只能听音乐而已，而且还要自己下载歌的那种。
嗯、天哪、啊，真的那个时候的年代，
对，
是多久？这是几年呢？
大概十多年前，
是2006
对，差不多就是。手机还不能干嘛，可能会玩贪食蛇的时候。然后我就一边听音乐，然后就是这样子看着地上点头，然后走出电梯以后到十楼才出来，然后才发现哎、欸、怎么是废墟、
啊、
可是我后面的门马上就关起来，然后往下走，就是一楼的灯就亮了，所以我就知道我现在要等电梯到一楼，然后再按，就是按它，它等下到一楼它才会再回来十楼，所以这至少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嗯、然后这个废墟就是楼下是三台电梯，可是我出来的地方变成是只有我后面这个电梯门
了。哦，都是鸡皮疙瘩。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装傻装没事，这样我就戴着耳机，然后我就开始这样，然后就想说，因为我也不敢只面对电梯门，就是这样子低着头等他上、
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后面有什么嘛。
对。
可是他那个废墟是很妙，他还有电，然后他是。天花板是那种轻钢架的，然后有一些都已经塌掉了，然后都是灰尘跟蜘蛛网，可是有一些灯还是亮的，然后会一闪一闪这样子。然后它整个
就是一个恐怖片的场景、啊。
对，然后它整个装潢就是仔细看会发现它是我那个时代的，在可能二三十年前，就是那个电视还是完全的大四方形，然后小小的灰灰的这样子，然后整间的造型也是那个办公桌还是偏咖啡色的铁
哦、就是，里面还其实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家具的。
对，它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中间大概有四排位置在让病人可以坐，然后三边是医生在看诊的空间，就是在大医院都这样嘛，就是亮号，然后你就会走去其中一间这样。然后我就是有在稍微往里面一点看，就是椅子也都倒在地上啊，然后到处都是灰尘这样子。然后反正我的心中就很焦虑，想说我到底是来到什么地方，而且我昨天才来过，
嗯，
就
对，你昨天才到十楼，
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新的大楼，然后我爸就是十楼是病房区才对这样，然后
所以到底你到了第几楼？
我就到第十楼啊，就是但开门出来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对，我也不知道。然后后来电梯终于上来了，然后我就赶快按，然后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就想说我不敢再自己跟搭电梯，所以我都到一楼以后，我就是。等到有其他人跟我一起等电梯，然后几乎晚上来这栋大楼的人，就是他都是好像都是病房区吧，所以他们也差不多要去同一个楼层，所以我就等到有人来了，然后我再跟他坐隔壁，然后一起上去，然后就回到正常的地方。
嗯、
可是很奇怪，就是这三个电梯明明就是都到同一个楼层啊。
对啊，
对，然后反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诡异，然后我就终于。回到正常的地方，然后去找我爸，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我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竟然到废墟这样子。然后我爸就是一个很chill的人，就对了，他就说，这个医院是那个基督教的医院啊，虽然我们家信佛教，他说，但是耶稣就是这间医院的大 boss 这样子，所以你就是跟耶稣祈祷说，请他照顾你，然后。就是让你不要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然后就说，这样子也是一个很酷的经验啊。然后我其实很害怕，
嗯，
然后反正刚好我就记得有一个很巧的事情，
酷 man，
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是很妙，就是 我爸那时候就叫我从家里随便拿一本书让他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没有仔细看什么嘛，然后我就抽一本书然后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还说看你给我这个是西藏生死书，就是那个故事就是在讲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哦、对，我也有那本书，
你要放宽心接纳死
亡，我有那本书但我没有看。
对，我也是，我爸就是
为什么好死，为什么你们要
呢？因为那本书很有名。
对，那本书很有名、嗯、就是对你看以后就不会对死亡产生恐惧这样子、嗯、对，然后我爸想说你这不孝女，就是我现在在病院，
你还给他看那本书？
对，然后我想说我也没仔细看。对，就是这当时那气氛又变得轻松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也是 住在那个医院陪他。
你这个不孝女，
你这个不孝女。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晚就是真的很认真的跟耶稣祈祷说，请你保佑我不要在这里再遇到任何奇怪的事情这样什么的、嗯、所以那天隔天没事就正常的回家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就再过了几天我就是要去另外一家更新，它整间医院都是全新的，我如果十几年前它可能才刚开幕一两年而已。
太新的医院也会有问题。
就是
对不对？
不放过任何去医院的人。对对，然后反正我去，然后我记得 我之前也是去过那边，然后反正它就是很新，然后很明亮，然后木质地板啊，漂亮的墙壁啊，什么都让人觉得很舒服那样子、嗯、所以就是也是某一天晚上要换，我今天就是要去看我奶奶这样子，然后就是刚好很，因为他医院很近，所以其实人也没有很多，所以我就真的等不到跟我一起可以一起坐电梯的人。但我在心里想说没关系啊，反正这次是在另外一间医院嘛，而且又是全新的，所以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又一模一样听着音乐，然后就是这次是到六楼的病房区，然后一到六楼走出去的时候就发现哎、欸、是所有的灯都是关着的，可是他的确是跟我前几天来的一模一样，没错的装潢，就是一模一样是全新的这样子。只是我就想说现在都还没有九点怎么会全黑，然后我们就有点不太理解、嗯、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医院想说九点了大家都要睡觉，所以要关灯睡觉这样子、嗯、然后他的那个病房区的走道是这样，就是电梯门开了以后就是一个走廊，然后你要走到尽头以后可以左转，然后左转以后再左转，就是变成一个口字形走回来了，所以它就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然后两边都有走廊的两边都有病房，然后它是在每个转角都会有个医护台或者是什么饮水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那说不定我就是走到底可能我会看到护士在旁边之类的，然后我可以去问他说就是医院现在有营业吗？就这个问题其实蛮白痴的。怎么会没有营业呢？
可是你在那个情况看到都黑乌漆嘛黑的，你当然会
怀疑啊，
真的很黑。
可是因为地上的紧急照明灯是亮的，只有那个紧急照明那个绿色的那个紧急出口有一个人这样子跑得动、嗯、对，然后我就觉得很
That's a sign。
对，然后当时没想到，
我说你赶快跑、
啊、
对，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的心情这次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只是想说很安静，然后完全没开灯，然后是不是医院想说让住院区的人早点睡觉，所以才都熄灯这样子、嗯、然后我想说那我不管我就先走好了，可是我一旦开始走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口字形走完我才能再回到电梯，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边走边看，然后我就还是又很智障，这样哼哼哼，还发出声音这样假装自己没事这样子，然后走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所有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新，好像都没有人碰过一样、嗯、然后我就往病房的门都是关起来的，可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玻璃的四方形是你可以看往那个里面的病房这样子，然后我就往里面很仔细的看，都就是全黑的一点灯都没有、嗯、然后走到中间的那个医护的那个护士那种轮班的柜台也完全没有人、嗯、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欸，桌子是全新，上面没有任何一点文件，也没有任何一台电脑。Oh. 对，然后我才在心里想说，我好像是又是回到了这个大楼刚盖好的时候，就是它还没有营业吗？就是这大楼刚盖好、嗯對
啊，
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也不要用跑的，因为用跑就会开始紧张，说后面会有什么东西追我这样，所以我就想。绕回一整个口字形，而且电梯还好，电梯还是 有在运作，然后就再按六楼，然后等了一下，然后再回到一楼大厅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讲的是两个不同的 的
两
个
不同医院，
对，可是大概发生在同一个礼拜这样子。
而且他这个两个医院，他之前都有去看过他家，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所以你后来回到一楼的时候，你有在？
当然要，也不能直接回家吧。
所以，可是你后来回去六楼，就是又是正常的。
对 对, 對，就是我就是真的很努力的等到。有其他人要来坐电梯，可能我在楼下等了20分钟之类的，我才敢再跟他们一起进去。
那楼下是光亮的吗？
楼下就是正常的医院大厅，
然后有很多人吗？
就是晚上要去陪医院家属的人、啊
嗯。那后来就是有等到的人也是一样是去六楼。
就是去病房区，就是、他们可能是去五楼，然后我去六楼、嗯。
你确定他是真的人吗？
我现在讲的是，我记得我当时有跟他们讲说，我其实
你是真的人吗？
那一整个时间，那个暑假最可怕的是有一次我坐了一个比较大的电梯，然后那个大的电梯
是在哪
病床用的？
是去看爸爸的还是奶奶的？
好像是去看奶奶的，然后大的电梯就是很像 IKEA 那样子，它有两边都有门，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注意到，我就进去，然后就是也是这样靠着那个墙壁，然后这样低头听音乐，然后就突然就譬如说按六楼，然后电梯就突然停下来，然后我就抬头看说，哎、欸，现在才三楼，可是电梯里面只有我，怎么会突然停下来？然后我就转头一看，然后就看到后面突然有个女的站在我后面，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然后那女的被我吓到，就原来是另外一边的那是我最惊吓的一次，直接叫出声。
所以是人吓你？
阿姨也被我吓到，对对对，就是门有两边，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电梯里面真的很容易自己吓自己。我之前我也是，就是一样，我发现只要是耳机戴着，然后你没有太注意，你只要一走进电梯里面。然后什么都没有想太多，你就很容易被吓到。我也是从那个电台走出来，然后走进电梯之后，然后我也这边自己也是一样，因为很晚，我那时候大半夜，你知道那种半夜的时候，
蛮恐怖的，
真的还蛮恐怖的。然后我就是自己都会在那边听音乐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就后来也是一样，我觉得为什么隔了这么久还没有到。嗯，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门打开了，嗯，然后就看到我的同事走进来，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过了这么久？嗯，然后我原本要到楼下去，怎么还是没有？就后来才发现我根本没有按，就是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按那个电梯，很常发生，
就照镜子，
对，
然后才拿手机、啊。
对，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心情真的很复杂，因为第一你自己其实吓到了，对不对？
对。
但在吓到的同一时间，你会意识到说其实你很尴尬，因为从头到尾
都是自己吓，
同事也吓到，
对对对，然后同事也被你的惊吓，然后他也被吓到。然后呢，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尴尬在那边，然后可是也不好意思讲这样，更何况是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你知道不认识的人一打开，然后突然有个人站在那边，
对，因为那个电梯也不是他叫上来，电梯已经停在那里很久，他一看看里面有一个女的在那边，
对，然后他一定也意识到说，OK， 你应该就是
没有爱，
对，那还没装没事，
你要
装
个柔情，
对，要
装
没事这样子，对我就很常会，我也会发生那种事。所以我在想，你的这个故事会不会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有进入到第三空间的一个能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不一定是我的能力啦，因为我觉得讲能力有点可怕，因为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再重复发生。
就是 X 战警里面，他就可以一直无数，可是只有在医院的
在
医院里面的电梯，然后有屁用啊？
对，就是。我就是觉得有可能就是我
还要去任务，
就不管要去哪里，我只能找医院的出入口，
然后只能回到在20年前的空间，
然后没有人在用的医院，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好没用，
全世界最没有用的
超能力，
而且出来还是被困在医院，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就那8楼这样子，
而且你还要靠电梯，要等他上完才可以有任何的用处。
烦啊！这样
就是，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可能很累，然后感觉就是整个人的那个运气比较低落，还是什么的，所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让我穿两次，连续两次都穿越到其他的时空里面。
那我现在很想知道，就是这两次发生的状况，你都没有去想办法，就是可能问一下医院的人，就说：“哎，你们十楼是不是有一个电梯，中间的那一个会到一个废墟呢？”
没有，不可能，因为我前面几天我一定也有坐到中间的啊。哦，对啊，我就是只有跟爸爸讲而已啊。 然后他就叫我放松嘛，
而且还叫你不孝女，
他就说啊，没关系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经验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也觉得
安慰女儿不小心穿到异次元
跟
很特别啊，
跟家人求助无缘，就想说算了，
你爸只觉得啊你回来就好了啦，
对，然后他也没有担心说回来女儿会不会已经不是同类了，对，反正那个故事就是这样，然后后面也无解啦，
对
对。至少我都平安的回来，
真的。
对对对对对。
最有趣是他那几天都有去过这个地方，
啊、
然后就是下电梯又上来的时候又是回到正常，那就是很难去解释的地方、嗯。
而且像这种事情，你真的也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当时就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嗯，你也没有办法去跟任何其他人证实说我是不是真的、嗯、还是自己想太多、嗯，还是真的有这个地方这样。嗯、对啊，
我就是觉得他们不管是这个空间还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就故意等我一个人的时候，嗯，才让我发生、
啊，
就是没有说我跟其他人一起坐，然后一起到那个地方。
对、
嗯、对，
哎、欸，可是不知道你们应该有看过那个《见鬼》那部电影，对不对？哦，
你说林心杰的吗？
见鬼啊，就是那个李心洁的那一部，對對對對，你们有看过对不对？
有，
九万两没有看过。那还我觉得你如果很会为了这种事情害怕，就还是不要看。
OK，
因为我看了那部电影，那个时候我的身心受创了很久，真的很久。
有没有阿公
的
吗？
对，电梯里面的一些，还有像站在那个，反正就是什么角落，突然间有人冲过来，那个像尤其电梯那一幕啊。我就从看了那个之后，我就一直爬楼梯，爬了很久。
我也是，
帮助瘦身的那个电影。
小的时候有，好像有一整年都一直有一个，不知道是恐惧症还是我当时真的，反正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一个很容易见鬼的人。
哦。
然后对，然后可是我有时候会分不出来，那到底是因为我很胆小，跟我想象力丰富还是什么？然后可是小时候就是有可能几乎一整年的时间，我都一直觉得电梯里面有个小男孩，我家的公寓电梯。
好可怕。
所以我只要自己一个人坐电梯，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我觉得他就在这里。然后所以那就是几乎那一年，我就是我家住五楼，然后我都用爬楼梯的。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鬼小孩这种东西啊，嗯、因为他就是小孩，然后他就是很 innocent， 所以他对于吓你这件事情，他就是非常用心的在吓你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很用心的在吓你，
因为他就是很用心的在吓你，所以每一次电影里面有出现那种你知道楼梯的角落暗黑的区，然后突然一个小孩站在那边，然后他们每一次为什么就一定要这样站得直直的，然后手都这样直直的，然后这样站在那边看着你，为什么？
对，或是你的小孩指一个空的地方说阿姨，
对。对，我好怕这种哦、喔。我女儿也是经常会讲一些，都会我知道我
很惊悚，
对，非常惊悚，就说什么什么哦、因为刚才她做了一件错事，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她说哦、因为空空叫我做的。我说空空是谁？就这位置旁边，我就说，
而且她是用什么？你没有就她、啊，你
都
没有看到她，
就这样扭她的手，这个问题。
对，后来他一直，而且他一直重复出现同样的名字，一个叫 King King， 一个叫空空。他从两岁左右就突然出现这两个人名
King King Kong,、嗯，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是不知道我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King King Kong Kong,
那他有画下来，还是形容他的外表？
没有，我没有想要他画下来，我觉得很恐怖。他光是提到我就很害怕，所以后来到最后，我是直接跟他讲说：“OK， 那你因为他有时候会说哦，因为 King King 叫我这样做的。”就比如说他在弄猫、嗯，然后对他特别的、
就是、鬼片电影开头，
对对
对
对,、啊、对，然后后来我就会很生气，我就说那你我告诉你，你叫 King King， 你跟 King King 说，如果他还继续这样坏，以后我
你就是跟鬼片里的妈妈一样，
对啊，就是啊，
还跟小孩说你不要叫 King King， 不要乱讲，然后 King King 就在旁边这样瞪，
就是，然后我一面这样子跟我女儿讲的同时，我也一面想象真的有一个小孩在那边瞪我，然后我还在那边很镇定，你知道那种当妈妈的心情真的是。很痛苦，
对，
其实
就是那个电影，就是走进去女儿的房间，然后女儿在画画，然后就是你就走过去，你就说 ，Tess， 你在画什么 ？Nothing。然后你看的时候，就是一个死掉的，都是血在旁边的一个。King King 说：“这就是你啊。
我现在我 现在有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阵子也是一个暑假，就是暑假不知道什么，就是我每次都暑假特别衰就对了。然后反正呢，就是有一个暑假，我发生了连续几次，就是有一次是我好像跟我朋友在，就是在那种台湾很流行 K 书中心，它是很像图书馆里面的读书室，然后它就像一个这样房间，然后灯都会全关，只会开你书桌的灯，然后每个都是隔、书桌都是隔，然后你就只能在里面猛看书这样。
对，然后每次经过的时候，就会看到每个人的脸都是被那样灯这样照，然后就看起来就很像鬼这样子。
这就很可怕，因为里面是全黑，然后也不会有窗户，因为大家他就是想要你很专注在你的书本上这样。嗯、然后有一次的暑假，我记得我就是跟朋友去那里，就是要准备考试，我忘记要考什么，然后我就很专注的想要看书，可是刚吃完那个早餐饭团大一颗，然后就饱后困，然后我就要读一读，然后我就马上可能两分钟，我想说算了，先睡一轮好了，然后我就直接这样趴下来睡，然后我就突然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小孩的声音说：“姐姐起床。
”Oh my god！
对，
Jesus.
然后我就在心里，就是因为我还在就是有一点半睡半醒，然后我就在心里回答他说：“你是鬼吗？”然后我想说：“你就算是鬼，你也只不过就是现在把我叫醒了，那我还不是很累，有什么用呢？”嗯、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有一个力量，就是他把我头直接压到我的手里面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很高音的叫：“姐姐起床，姐姐起床，姐姐起床
！”Oh my god！
在那个旁边其实还有很多别人，然后我就直接讲：“哇
！”Oh my god！
所以你有感受到很像他往下压，
没有，是我的头已经直接就是这样子到我的手下面，对，然后我的头就有点撞到那个书桌这样子。然后就站起来，然后我就叫很大声嘛，然后大家都看我，然后我的朋友就走过来，然后就小声问我说：“你怎样啊？”就很丢脸。然后我就把他拉出去，然后跟他讲刚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想说：“干，那我现在不要进去了。
”而且都摆明叫你姐姐，就很一听就是
那
种，
而且那一阵子都这样子哦。然后过
那一阵子，就说你一直回去都一直遇
没有是，就是都有一个小孩，然后、yeah. 然后好像。哦，那一阵子其实很长，因为是我现在想到是又隔一年，就是我已经考上，好像已经考上大学了。然后有一阵子就是我就是心里充满着热血，我想说我要去士林夜市摆摊卖我自己画的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去了，然后也在那边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一起租了一个摊位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晚上要到士林夜市，然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哦，那个时候也是暑假，然后。就是朋友打来要跟我说，就是今天有一个人会比较晚来，然后你自己先开始。然后我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就说：“你今天是有带什么小孩还是谁吗？”我说：“我哪有小孩可以带。”然后他就说：“你说的每一句话旁边都有一个小孩跟你讲一句一样的。
”Are you serious？
就是他就因为他就说：“欸，我会晚一点到。”我说：“好啊。”然后他就说：“那小孩就说好啊。”然后他就说：“尤其是，而且我就说，说不定那个是回音。”然后他就说：“不是回音，因为你刚刚你说哦好 ，OK， 拜拜。”然后他就说：“拜拜。”
就另外一个声音，
对，他是很兴奋的说：“拜拜。”这样子，然后我就已经觉得就是很崩溃了。然后后来就是接着第二通电话，就是那个会比较晚来的人打给我，就是因为前一通是朋友打来说，欸，有一个人会比较晚来，所以第二通就是会比较晚来那个就说，欸，我今天会晚一点过去哦。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停了一下，然后就说你干嘛？然后我就说我怎样？他就说你刚刚声音就是跟地狱一样。我说什么？
什么东西呀？
我说怎样？他就说你是说好吧？对，我就直接就是在夜市就是直接大崩溃，然后我就说干你不要骗我，我就说我要疯，你不要骗我。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我骗你，我被车撞死。然后我说你就给我小心车。超级崩溃，而且那一阵子就是我那群朋友他们都没有要帮助我，他们都一直取笑我，就是一直取笑我说哈哈你被鬼跟被鬼跟，然后就是
没有用的朋友，
就是每次我们结束要回家的时候，他就说 OK 拜拜拜拜后面的朋友。对，然后我记得那次最后一次就是
损友，
就
是
也是电话，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好像要去一个就是画画的教室，就是学画画，然后我就也是在夜市里面，然后我就走 就是走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小巷子，就是外面比较不会那么吵这样子。我就跟他讲说，哦，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啊？那个课是以几点的啊？然后那个女生就突然安静一下，然后听起来很像是他的电话就是有分机嘛，然后就是有另外一个人把电话拿起来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男的说，那你朋友有需要吗？然后我就说，哦，我朋友不需要，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然后跟我讲电话的那个女生又接着说，你刚刚说什么？然后我就说，哦，我说我朋友不需要啊，就是你刚刚是不是旁边有人用分机问我，就是里面刚刚有个男生问我说我朋友需不需要，然后我就说我朋友不需要上课，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他就说这里没有男生啊。然后我就说，嗯，有可能是你们教室里面有分机。他就说这里没有分机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哦，算了算了，那没事啊，没事，我说我等一下就过去。就是
怎么一堆这种电话上面，
对，就是
这种，
啊，对，就是那就是每一次都是暑假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奇怪的事情。
暑假的时候正好是鬼月的时候，
也有可能，就是医院也是暑假，然后去 K 书中心看书也是暑假。
你要不要暑假就不要出门就好？
对，所以我觉得，也就是说，现在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暑假的时间，就大概七月到九月，就是鬼门开的那个时候，大家就是都不要讲电话，然后也不要进电梯，然后也不要
去 K 书中心。
对，
现在的人都很少讲电话，大家都有电话恐惧症，然后都传讯息什么的，就比较不会遇到像我之前发生的问题。嗯，
有啊，那现在也是会突然间就来一个讯息，然后你才不知道那个讯息的从哪里发出来的也有啊，我也听过啊，对不对？
应该是现在年轻人的那个，
对，就是要把他逼死。
我会现在用 FaceTime 嘛，然后就会说你后面那个
人
谁啊？
其实我朋友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快速的讲，他就是我朋友是跟他朋友在聊天，然后他朋友刚好去大学，然后住在宿舍，然后我朋友跟他就聊了很久了，他就问他朋友说，哎，欸，你很没有礼貌，哎，欸，为什么？你的朋友一直在你后面，就是你都不理他，你已经跟我聊了十五分钟，你现在会对你朋友不好意思？他说我房间没有人呢。
Oh my Jesus！
他就一直看到他后面有一个男的坐在那边，然后很好奇的一直在看荧幕。
Oh my！ 他是要把他朋友，也是那他朋友要怎么办？现在要怎么办？
后来好像他朋友有打电话给算命的人，然后就是有透过他，就是跟那个沟通，就跟他说，哦，没有，他只是好奇看你的那个视讯。
你们在讲什么？
对对对对，
好。你现在自己想办法收尾。
好，最后一篇的正面面包。我最后一篇呢，是我最近一直在
这么突然
的
碎啊。
我最近最后一篇的正面面包是我最近一直在做，那个怎么讲，日记。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写日记的时候，我更可以具体的知道我最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废，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写下来，我会觉得 like。
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
I'm so worthless， 我都没有做任何事情。可是我回去看 ，I'm like， oh no， 我有啊。就是有一些时候，可能不是一些真的具体上面的一些成绩，但是也许是心理上面的一些新的突破，还是我今天认识了什么样的人，还是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我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写下来之后，我发现啊，蛮开心的，就是更有这种方向。对，
对啊。日记也是一个我觉得还蛮疗愈的一种东西，就是把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记下来。
I mean， 有的时候是 like， 哦，今天披萨好好吃。
对，
我也有写类似的
东西。可是你会不会，我以前小的时候写日记，我会故意怕别人会偷看，然后我就会用很多代名词跟代号，
会，
然后后来就完全看不懂自己当
时。对，没错，真的会这样
子。就想说，我觉得 A 好像喜欢我，但是 B 这很奇怪，
他连忘记 A 跟 B 是谁，
就是。很怕别人看到，然后最后自己也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
有啊，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会在旁边或上面或最后会特别写说，如果你不应该看到这个的人既然给我看到的话，我告诉你已经诅咒你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还会故意要写那些，这样到底是干什么。
我的第二个正面面包就是我就是养一只猫一只狗嘛，然后我的狗就是上次去美国的时候已经把它带去了，然后这一次就是猫还在台湾，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的猫一直陪我度过，然后我就是把它带回家，我爸妈家。然后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我家住那么久了，而且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跟爸妈住，然后突然回家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压力有点大，然后就还好有猫陪我。然后就是我本来我的家人其实对动物没有什么兴趣，可是因为我的猫太可爱了，所以就是好像他们也很开心，然后 这个章到时候给你看，是我家的佛堂、哦、然后我的猫都会跑到神像旁边
哦，那个黑色的，
对，然后我妈就会说，哎、欸，你要不要跟你猫讲一下，这样子会不会有点
没
礼貌？
没礼貌。
然后我就说不会，你就把它当成是扫地机器人，就去帮你们清灰尘啊之类的。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我的猫现在好像也蛮开心的，然后就是我家人好像也蛮喜欢它，就是它有它陪我这样子。嗯，
我最近在学，也不算真的，因为我没有找老师，但是我就是上 YouTube 去看那个教学影片。我最近就下载了一个软体，叫做 Game Maker Studio 2，、嗯、然后它就是网络上有一个很棒的 YouTuber， 他叫 Friendly Cosmonaut。然后就在上面做了很多那种关于怎么用软体的教学影片，所以我就是有点算是怎么说，就是有点依照他给的指令嘛，我就做了两个小的游戏。嗯，
哇，真的多才多艺耶，
怎么那么厉害、
啊？而且是一些你真想象不到，
对，
就为了下一个会给你什么惊喜，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很厉害耶。而且要懂的这些东西真的很难。
对啊，
那我觉得我也是有点半懂，因为真的很难，所以就是要依照他的步骤。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理解里面的道理。没有完全理解里面的道理，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找一个老师。嗯、但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
在做的
成就。
Yeah, cool. 他有给我看一个某一个画面，反正那个以后再有机会再分享、嗯。但我觉得好酷，看到很兴奋，
对，
对
很棒。OK， 我的眼睛都是模糊的。Anyway，Hello， 蓉蓉 and Ruby， 这个是来自一个叫 Leo 的男生。Hello， 蓉蓉 and Ruby，This is Leo。今天我也想来分享一下我小小的正面面包。最近工作感到很低潮，觉得自己真的累了，所以有时会请假在家，就什么都不做，放空。前些天一样不想上班，请假在家，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听着暗黑森林。Ruby 的大妈笑声竟然用大妈的笑声来形容，然后让我听得真的好开心。因为的确真的很大妈，对。Ruby 的大妈笑声常常让我就跟着大笑。God， 我好喜欢你的笑声，哈哈哈哈！我是不
是？他确实是这样写，没错，他真的是这样写。
因为哈哈，然后还有一那个叫
trail，
对，那个 trail 这样。我是不是很奇怪？尤其是明明讲着杀人案件或鬼故事，但时不时就会传来一阵大妈笑，真的太妙了！但我好喜欢。我们这样会破坏人家的气氛呢、啊？
不会，
不会，
对 ，OK。突然间，我想到你的歌声很好听，我高中时有买你的 CD 哦，当下立马就播来听。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熄灯》，对，这首歌也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一首。在当时不是主打歌，但我很爱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I mean， 我当时才高一，没有感情问题，也不可能对歌词有什么感触，但就是喜欢。我想，可能就是整个歌曲的感觉，还有你唱这首歌的歌声吧。就这样听着听着，很多回忆和小时候的画面在脑海里又重现了，当下的心情莫名的轻松了不少。Anyway， 现在的我长大了，为人夫也为人父，和老婆孩子有一间小小的房子。
哦、原来他是男的，
对，
没都是被 okay, 都是被 Rio 念 Ruby 念的方式。
但我相信 Leo 应该会期待我念出来真的会变这样。好，所以他说和老婆孩子有一间小小的房子，我很满足也很幸福，耶、
哦。
Yeah. 只要这种幸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其他的不开心的事，不管是工作或任何烦人的事，好像也就变得不重要了。因为真正重要的人都和我在一起啦，不是吗？嗯，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不好意思，我的正面面包好像没有什么重点耶。
好可爱。
我很开心可以听到《暗黑森林》这个节目，谢谢你们。同时，我也想念 Joanna 的声音。嗯，
那你笑几声来听听
看。好勉强，
很好 Q， 真的，
超好 Q。
By the way, you know， 既然我
什么东西。
他有，他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写的。听 Leo 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对，我也很好奇 Leo 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既然我都提到了《洗衣灯》这首歌，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福气听到 Ruby 在暗黑森林唱一小段呢？ Well, I know it's kind of inappropriate to sing a song in this podcast, but may you?
对，他 ending 是。
谢谢 Leo， 怎么那么可爱啊？
对，
他可能还想说是写给我念，所以他一定要写成
哈哈哈。
对对对
，Q 你笑。
对，因为我也曾经，我也曾经在我自己节目当中有讲过，就是说我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你知道什么吗？我就是可以把任何一句话讲得很猥亵。这也是一种超能力啊！
也是一种超能力，对，所以 Anna 的没有用的超能力，跟你
太任务，
对，你们一起，
我们俩一起出任务，
对，对，
到废墟，然后就说哇，好可怕，
最废的一个，
还说好衰又来了。
最废的一个 X 战警，
对，
完全没有
用，就被困在这一辈子。
就是我讲什么话都很猥亵，然后你是就是进入到第二个第三空间，好棒的那种，很符合，对对对 ，OK， 所以、
哎、
所以那个、
哎、这个电影我会看，
对，真的。然后，所以再次感谢 Leo、嗯。然后他刚才他讲的那个熄灯那首歌、嗯，其实也是我第一首录的歌、嗯，然后我那时候录那首歌的时候其实是试录、嗯、因为那首歌原本是要给另外我师姐刘鸿华唱的、哦嗯、然后呢那首歌我就把它拿来唱，然后那时候第一次试唱的时候呢 那制作人就觉得说哎、欸、你的声音比较适合这样、嗯、然后我也觉得这首歌以我的专辑的第一首歌来录制的话给我比较多的一个信心，因为它比较符合我想要的、嗯、但那当然事后在这首歌之后的其他的歌都就是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这首歌会比较跳脱出来，嗯嗯，也就是说嗯那张
专辑你还记得怎么哼吗？
有啊，就是熄灯，而且那首歌超歌词我很喜欢、嗯嗯、然后他就讲这是什么？
Leo准备好哦。
对啊，然后在那边大笑大妈笑完了之后，然后带着痰一堆痰来唱着熄灯，看你有没有是不是很有感觉的感觉哦。OK，
来，
然后是不要一直
听
我笑，
你不要笑 M，
我是双手捂着。
OK， 这是。熄了灯，别哭了，赶快睡，明天还得努力把心冷掉。一定还会悲伤，但等你醒来了就好。好像是这样啦，我不确定。
喂，好好听哦，
这首歌就是，
哎呦，你真的是完全可以保留。因为你应该是
弹咳成那样，然后声音还是很清亮，
很好听哎，真的很好听。
没有，刚才是真的还是用弹在唱，所以还是会这样子飘来飘去。但那首歌真的很
好
听
哎，谢谢你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对，
因为 Ruby 真的唱出来，我觉得很开心。
对啊，谢谢 Leo 你写信给我，我好开心。
然后真的很感谢我们今天回到我们暗黑森林的 Anna 跟 Joanna， 谢谢你们。希望近期你们可以愿意再回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啊，
我想要感谢一下，因为上次。就是有一些听众就知道我是塔罗牌的女巫，然后他们我觉得至少有十几个人后来有来找我算牌，或是来跟我聊聊天什么的，就是问我说要怎么开始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一次我还是把你的Instagram 的那个账号
也放上去，现在可以啦，可以，因为我想说，好像差不多想换工作了。
好，所以如果想要有找出自己的方向，然后想找一个塔罗牌的老师的话 ，Anna
对，或是有宠物的，我喜欢
宠物沟通
哦，真的、哦，
我喜欢宠物，因为宠物的世界比人简单太多。
对啊，真的，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来到
暗黑森林，
下次见，
拜
拜。Bye bye